北京时间9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们将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农业课代表小花生的美食大世界。常吃花生究竟是养生还是伤身？每天一把花生能养胃吗？吃花生能补血吗？高血压患者能吃花生吗？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乡村红人榜，李清泽，那些年我们如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原首席李清泽讲述在过去多年里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所付出的努力。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农业课代表。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花生啊，又有着长生果的叫法，它属于豆科作物，素有中国坚果、绿色牛奶和素中之荤的美称。由于营养丰富，人们也把花生叫做植物肉。哎，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小花生的美食大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连线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食品工程课题组负责人王明清。王明清，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食品工程课题组负责人、副研究员，山东省科技特派员，主要从事花生营养及加工技术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岛市惠民专项等课题，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余项，发表文章20余篇。王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王老师，生活中啊，我本人就特别爱吃花生啊，比如说这个5香花生米啊，就是我经常吃的。可是最近我上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吃花生千万别贪嘴，尤其是肠胃消化不良的朋友要少吃。那这个常吃花生究竟是养生呢，还是伤身呢？
首先说呢，吃花生是养生的，但是要注意适量的吃，很多东西呢吃多了都不好，就是过犹不及。花生中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呢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抑制健脑、延缓衰老，还可以降低患大肠癌和直肠癌的风险。不过呢，吃花生养生也是在吃对的前提下，所以说是适量吃花生是有益健康的。
吃多少才算适量呢？
其实如何吃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我们参考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营养学会正式发布了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上一版呢是2016年，就是时隔6年之后，国家又更新了一下。在其中呢，有一个常见的一个宝塔，就是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在里面呢就提到了大豆及坚果类这每天的吃的量是每天吃25到35克，花生呢被归为坚果类，25克至35克花生呢，也就是说成人每天大约吃20到30粒花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要求的话，那是每天都要吃20到30粒花生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理解这花生吃多少是适量，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坚果。因为这个膳食指南中提到，大豆及坚果类每天吃25到35克，它是很多种类。大豆大家都知道，坚果是什么呢？坚果呢，如果按照原料来源分呢，分为树坚果和果实种子。常见的树坚果呢，有我们常见的核桃、扁桃仁、杏仁、腰果、开心果、松子和榛子等。一提这个，是不是就感觉像过年的时候大家尝试这些啊？
是。
再就是像果实的种子呢，常见的有花生、葵花籽、南瓜籽等，这是果实种子里的坚果。无论是树坚果还是果实种子的坚果呢，它们都属于高能量的食物，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适量吃一些坚果呢，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但是呢，它们的能量较高，这些能量呢，也要记录一日三餐的总能量之中。在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中呢，提到了大豆及坚果每天吃25到35克，相当于呢，每天吃带壳的花生籽一把半，可以大约估计一下。花生的花生呢是20-30颗，核桃呢是2-3个。就是如果有一天啊、我吃了核桃了，那花生那你应该少吃，不能说我再吃20-30粒花生，那就超了。所以说，不能听说我每天要吃20-30粒花生，大家为了营养健康的话，天天吃20-30粒花生，这是不对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其他坚果吃多的话，花生就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其实，相对于刚才说的一些树坚果，像核桃呀、腰果啊、开心果啊、松子和榛子这类坚果，相比了一下，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
嗯，
刚才提到这些坚果都很贵，
是
啊，尤其一些
开心果
能卖到几百甚至上百块钱。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为了能达到效果，并且呢能够更经济的角度呢，这个花生是适合天天吃的，
是又便宜又有营养啊。
对，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的结论是花生是养生的，但呢我们吃要适量，并且呢要知道怎么吃，搭配着吃。就是如果不吃大豆及其他坚果的话，成人每天吃20-30粒花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吃了其他的坚果的话，花生就要少吃或不吃。
那王老师，您看花生这么好的坚果啊，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吃吗？还是说也有些朋友要少吃呢？
是的，花生呢虽然有利于心血管健康，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花生，有些人群呢需要注意，有特殊人群。因为花生它这个油脂含量高，大概含一半，然后呢蛋白的含量也高，像高尿酸及痛风患者要注意一些。花生呢属于中等嘌呤的食物，痛风患者呢要适量的吃，要注意控制花生的量，不要过量的吃。第二类呢就是慢性肾病患者，刚才也说了，花生的蛋白质呢含量丰富，含量大约是24%到36%，对于蛋白质代谢异常的慢性肾病患者来说，不适合多吃花生。再一个就是肝胆疾病患者，刚才我们说了，花生的脂肪含量大约占到一半，40%到50%多吧。然后呢，这个脂肪呢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需要胆汁来消化吸收。如果肝胆疾病患者的话，他这个胆汁分泌就可能不是很好，就无法很好的去消化吸收这些脂肪类的物质。所以对于脂肪吸收问题的慢性肝胆疾病患者和胆囊切除患者呢，花生的脂肪难以被消化吸收，会引起腹泻等消化症状。所以说这类人群呢不宜多吃花生。
刚才您也说了，花生油脂的含量比较高啊，所以呢花生可以用来榨油啊，我们常吃的花生油 是吧。那有网友就说了，吃过多的花生呢容易导致肥胖，哎，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首先说是适量的吃花生不会肥胖，
哦，
是，但是过多吃的话它会影响体重。刚才我们也说了，适量吃花生呢，就是根据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每天大概吃20-30粒花生，当然前提是你只吃花生的话，吃其他坚果多了也不行啊。因为花生呢它属于一个高热量高蛋白高纤维的食物，吃了之后呢它会增加饱腹感，就吃上那么一把之后啊，你就不觉得太饿了。其实这样呢正常吃的话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但是如果要是过量吃的话，它会增加我们总能量的摄入，它会增加体重的。所以说花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其实很多东西都这样，过犹不及，吃多了都不好
啊。是的是的，还是要适量啊。
对，
王老师，是不是这个烹饪加工的方法不同啊，需要的花生种类也是不同的呢？如何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需求啊，来挑选合适品种的花生呢？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买花生啊，很多人说也并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可能买了花生我们回去煮着吃、炸着吃或者烤着吃，就这样吃了。 其实如果细分一下，从口感上来说，不同类别的花生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嗯，
就是不同类别的花生呢，它适合不同的烹饪方法。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类。首先第一类，甜花生。甜花生的特点呢是含糖量比较高一些，口感好，适合生吃。然后呢，甜花生吧，它也适合烤着吃，烤了之后这个香甜味道非常浓郁，也适合煮着吃。煮了之后，因为大家对于甜这个感觉非常喜欢，所以甜花生可以说你怎么吃应该都可以。
嗯。
第二类呢就是鲜食花生，因为平时我们去饭店啊吃饭的时候，你点个毛豆花生，很多花生都是四粒红花生，就这个类型的花生。
哦。
同时呢，我们花育花生所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就是花育9515，它这个特点呢就是腰不是很明显，是多粒型的。你看它一般是3个粒或4个粒，
嗯，
适合带着果皮水煮的吃，就是四粒红之类的花生适合带皮水煮。
嗯。
第三类呢就是油炸花生米。其实大家要留心一下，发现去饭店吃饭时候呢，很多时候的油炸花生米啊都是白沙粒的花生。
哦，对。
为什么会选择白沙粒呢？或者白沙粒呢是具有出油率高的特点，就它的含油量高，口感很香，质地比较酥脆，炸起花生米来嘛它比较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发现白沙粒的吧，它这个果形嘛它有棱有角的，适合刀起来。再一个呢就是做芽菜的花生，可能大家豆芽之类的吃的多，花生芽可能吃的不是很多。
是。
有些花生品种呢就适合做芽菜，就像我们花生所培育的花育46啊。花育25呢，这些花生呢现在在一些做芽菜的企业就是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这个发的花生芽吧又长又白又嫩，这个花生芽质量非常好。
哦。
再一个就是你要是烤的话，可以买花育23号，就是一种小花生，个头不大，但是果形很漂亮，籽粒也很饱满，就烤出来的花生呢就很好吃。
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挑选不同品种的花生啊。
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挑花生是吧。
嗯。
其实我们去市场里啊或者超市买花生的时候啊，其实主要是两种，一个是花生米或者是花生果。就是买的时候嘛，我觉得无论是买哪一种，首先前提是不要选霉变的花生。
嗯，
就是长黄雪梅的，就上面明显一些绿毛或者是吃那种发苦的感觉，那个很难受是吧。
是。
就那种花生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霉变的花生不要选，不要去买。好的花生米呢应该是籽粒饱满，大小均匀，颜色均匀，并富有光泽。就是花生的米吧，你放时间长之后它就没有那个光泽感了。
嗯，
并且呢有些花生米吧它有一个特点，它有芽头。什么是芽头呢？就是它这个稍微发点芽干了，就是这样的花生也不是非常好的花生啊。再一个是选花生果呢，选那个果壳纹路清晰，表面没有破损，颜色呈土黄色，富有光泽的花生，摇一摇呢你可以发现里边的果肉不怎么动，说明里边饱满。你别有时候很多人买花生之后里边一个大壳，里边米很小。
嗯
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摇一摇看看。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那我们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来到商店买的这花生，买回来之后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储存花生才能够保鲜呢？
其实很多食品都有保质期，就是放着时间就不新鲜了啊，不好吃了，尤其是过个夏天它有个蛤子味儿啊。
嗯，
其实影响花生保鲜的主要的因素就两点，温度和湿度。
啊，温度湿度。
对，把握这两点呢，我们有下几个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买的干花生啊，可以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冷冻。可以冷冻的话可以放好长时间，就可以放好几年。
哦，把它冻起来。
可以保持花生的。对，冻起来。
哦。
就干的花生哈，放在冰箱里冷冻，可以有效的保持花生的营养和新鲜度。啊，我们那个冰箱里放的花生，昨天看了看，有一个2017年放的花生，已经5年了，花生还很好吃。
哦。
当然我们平时居家的话不会把花生放冰箱里，毕竟占地方嘛哈，不会放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
我就说了个例子，就是放在冰箱里这个保存期非常长。
如果冷冻的话，一般怎么是像鱼啊肉会冷冻是吧？但是像这种新鲜的花生，如果冻起来再解冻，它这个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的。并且我们那个育种专家嘛也发现，就是你这冷冻之后嘛，过了几年之后可以种了之后依然可以发芽。
哦，还能再发芽。
但是你在常温放着，那就不行了。
是
啊。所以说这个你放几年那是不可能的哈，占地方哈。
对。
就是说可以短期的你放上半年那种，或几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的，你可以放一点啊。毕竟你要放几年了太占地方了，冰箱里空间毕竟是有限的。
是的是的。
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放在 用保鲜袋装一下花生呢，这干的花生米呢可以放在冷藏里，冷藏里面可以保存较长时间，也不会出现变质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花生果，那花生果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的花生果呢密封起来，放在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啊，但是也不能太长哈。就是对于花生果来说，当然你可以放在冷藏也可以，尤其是花生不要这个在潮湿的环境下放，在潮湿环境下呢，滋生黄曲霉，产生黄曲霉毒素。这黄曲霉毒素是一类致癌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再一个，可以把花生呢，可以抽真空保存一下。这个当然需要一些设施哈，居家的话可能不一定有，但是你包一下，放在冰箱冷藏冷冻都可以。我给大家再出一个建议哈，就是像北方嘛，八九月份会有新花生，在农贸市场、在超市里有新鲜的鲜花生哈。短时间吃不了的话，可以晒干了保存。然后再另外呢，也可以把这个鲜花生啊煮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想什么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一点热一下吃，仍然可以吃到鲜花生的鲜味儿。
是
啊，这个去年九月份我收的花生，当时做了一些主要煮放在冰箱冻了之后，今年拿出来吃，仍然有吃到鲜花生的鲜味儿，就是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怎么去保鲜嘛？就是鲜花生的保鲜。
是，刚才王老师介绍的都是保存花生的非常好的小妙招啊。网上啊有一些关于花生的说法，不知道是否科学，那今天难得遇见专家了，可得好好向您请教一下。比如说有这样的说法呀，说每天一把花生能养胃，哎，您觉得这个方法靠谱吗？
其实很多人也说过这个事情，就是说哎，吃点花生养胃，并且这个花生的话，一些老年人啊或者一些生病人群啊就特爱吃。其实这个的话，其实很多文献报道发现呢，这个吃花生米的对养胃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它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改善胃肠的消化功能。花生呢，它富含磷脂，磷脂呢具有乳化和润滑的功能，可以保护胃黏膜。而且对于胃液较稀、分泌量较多的患者来说呢，花生等水分较低的食物呢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生花生米呢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丰富的膳食纤维，被人体吸收之后呢，可以促进人体的胃肠蠕动，可以提高人体的胃肠的消化功能，对于人们出现的一些消化不良、胃溃疡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所以说总的个原则就是它是有一定辅助作用，建议适量的吃花生米，吃的时候呢要注意细嚼慢咽，因为花生质地比较硬，吃的太多或者是咀嚼不充分呢，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就不单是没有辅助效果，反而有个反作用，所以说一定要细嚼慢咽。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慢性肾病患者啊，还有肝胆疾病患者，就不适合吃一些花生。
哦，王老师，这个患有三高的朋友啊，我们知道他们平时饮食都更加小心啊，他们的饮食呢要少盐、少糖、少油。那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呢？
首先说，高血压患者是可以吃花生的。
哦，可以吃。
花生呢是一种低钠食物，其实这个吃住食盐过多也是对于血压不好嘛。而花生呢，恰好是一种低钠的食物，并且花生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够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和转换，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并能帮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花生红衣呢，能够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血小板的新生。花生对于出血疾病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而花生仁和花生壳呢，它具有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可以吃花生的。建议高血压患者呢尽量水煮的吃花生，因为带壳的花生呢要比花生仁的降压效果要更好一些，并且比油炸花生的这个油脂含量要低。
可以吃花生的，当然也要适量是吧？
对，虽然花生呢有降血压的效果，但是吃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量。吃足量一定要控制，适量的吃花生虽然有助于降低和稳定血压，但是只是起到一定辅助的效果，你不能拿它当药吃。
是，
所以说对于一些高血压患者呢，应该遵照医嘱啊进行规范的治疗，可以改善一些饮食习惯呀，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才能稳定血压。此外还要特别说一下，这个花生啊其实加工的种类很多，有油炸的，还有一些五香的，各种各样的很多。一些人觉得油炸的或者是五香花生米或者是很多花生啊它很好吃，但是高血压患者尽量少吃油炸的还有含盐量高的花生。吃过多的食用油和钠的话，不利于高血压病人血压的控制。
是的，这个花生的吃法有很多啊，其中一种呢叫老醋花生，老醋花生是不错的下酒菜啊。网上有网友说啊，这个醋泡花生能软化血管，清除体内的毒素， 您觉得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这个说法其实在网上比较流行。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哈，醋泡花生和普通花生相比呢，它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营养，就是加了醋而已，只是味道上的改变。这个醋呢，可以消除一部分因为花生高油脂带来的油腻感，并且可以增加食欲，起到开胃的效果。其实说到醋泡花生的话，其实最关键的作用效果还是在花生上。其实花生呢，具有一定的调脂血脂的作用，就是花生中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胆碱和磷脂等，可以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乳化胆固醇，抑制胆固醇在血管壁上的沉积，从而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保护血管健康。另外呢，人群研究也发现，每天坚持吃适量的花生等坚果呢，可以改善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死亡风险，并且呢，建议啊，吃花生的时候啊，带着红衣一块吃，不要把花生红衣给丢掉，花生红衣也是一个好东西。每天吃适量的花生，啊，之前说到一些特殊人群啊，就尽量少吃或不吃了。
有观点认为啊，说吃花生呢能补血，真有这个功效吗？
首先说花生呢，它有一定的补血作用。有些文献报道发现呢，花生红衣啊，含有一些物质，丰富的甘油脂啊、醇基脂等物质，这些物质呢，具有抑制纤维蛋白溶解，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缩短出血时间，提高血小板质量，增强毛血管吸收性，调节凝血因子缺陷的功能。也就是说，花生红衣有补血、促进凝血的作用。其实这个主要是在花生红衣上。另外呢，花生本身呢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像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生成呢需要这些营养物质，而这花生能提供，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能够起到补血的作用。
是的，不过像刚才您说的啊，毕竟花生它是一种坚果，一种食品是吧？它不是药品，所以不能当药吃啊。
对，所以说虽然花生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啊，你吃多了会引起腹胀、消化不良等情况。就是假设有些人确诊了有贫血之类的，建议吃一些含铁类的食品，像菠菜啊、动物肝脏之类的，啊，因为毕竟是补铁的嘛。而花生的含铁量不是很高。刚才也说了，它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补血的。
是的，也就是说啊，也别指望通过吃花生啊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症状，是吧？
对，因为贫血的话它有很多类，应该及时就医，根据医嘱呢进行规范的治疗。
是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生活中啊，我们把这个红皮花生扔在水里啊，泡一会儿，哎，会发现它会掉色。那是不是说我们买的这个花生啊，是被染过色的呢？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这个现象，花生褪色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花生红衣有原花青素等物质，这个原花青素呢，是一种水溶性很好的一些天然色素。它遇到水之后呢，会呈现红黄色，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仅从褪色就认为是染色，这种判断方法是不科学的。如果要是真的怀疑是花生染色了，可以用手去干着搓，就是搓干花生。如果手上染上色了，这个干的它不掉色，但遇见水它会掉色，这是正常现象。
是正常的。那就好，那就放心了。王老师，血脂高的朋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饮食都很小心啊，他们的这个饮食啊，要尽量的少油少脂。花生啊，我们知道是可以榨油的啊，花生油。按说应该是少吃花生的，可是呢，网上却有这样的说法，说吃花生能缓解血脂高的情况。哎，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血脂高呢，通常吃花生，它这个是有一定能缓解这高血脂的情况的。花生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大部分脂肪酸是不饱和的，它能有效的降低人体胆固醇的含量，因此吃花生有益于改善血脂高，但吃呢还是要注意适量，不要吃的太多。血脂高呢，大多是由于脂肪吃过量导致，也可能是糖尿病啊或肝脏疾病所引起的，所以要根据情况，要科学的饮食。此外呢，要参加体育锻炼，有效的控制体重，可以改善血脂高的情况。所以说花生仅仅是在适量的情况下能缓解 但是你不要指望着它能给你治疗个血脂高。
嗯，还是那句话啊，花生毕竟只是一种食品是吧？它不是药品。
对，它是食品。对
对，是的，是的，嗯，王老师，有种富硒黑花生啊，它这个花生里的皮儿是黑色的。刚才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红衣是吧？但是这个花生呢是黑色的。与常见的淡褐色啊或者浅红色的花生米它的确有些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花生米种皮的颜色呀主要与什么有关呢？
其实我们留心观察一下，发现花生呢除了这个常见的这个粉红色的，还有那个黑色的，甚至还有白色的，还有花纹这种虎皮色的，就是很多种。很多人见了之后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转基因啊？其实明确回答一下，这些花生都不是转基因食品。
嗯
啊，这个花生呢，它就像杂交取得一样，它属于杂交的品种。
哦，
啊，它是根据花生的遗传性状，然后呢，育种专家呢进行有性杂交的选育，选育而成的花生新品种。黑花生呢，这个黑色呢，它是自然的，是由控制色素的基因决定的。所以我在这说一下这个黑花生。黑花生呢，您刚才说到的是富硒的黑花生，因为它这个硒含量吧，比普通花生要高大约一倍，它这个与普通花生相比呢。除了这个硒高之外，它还有一个精氨酸含量高，还有这个钾含量高。同时呢，它蛋白含量高，蛋白含量高的同时呢，就它的脂肪含量就相对低一些。所以说，这个黑花生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食品。
嗯，
与普通的红色的花生相比呢，黑衣花生的这个主要成分呢，这个黑色主要是花色苷类色素。这花色苷类呢，具有抗氧化、抗突变、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抗衰老、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功能。所以说。吃一些黑花生还是很健康的，并且黑花生这个色素吧，它是水溶性的，你泡在水里之后啊，它就会出来这个黑色的东西。
嗯，
在淘洗的过程中出现褪色，就刚才您说的问题，就是它掉色也是很正常现象。
嗯，
就是大家不要去担心，觉得这东西是不是红着给染成黑的了，不是这样。并且提醒大家哈，吃黑花生的时候啊，它这个黑色的这个黑衣里面营养成分也非常好，就是大家吃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黑衣给剥掉扔掉了。
嗯，
就是连着黑一块吃掉。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花生有关的科普知识，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还有哪些农业政策想了解？又有哪些新技术想学习？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的农业科普栏目《农业课代表》。加入我们，也许你的问题下期节目就会解答。阐释农村政策，普及农业知识，引导正确舆论，服务百姓生活。农业课代表，心系衣食，真诚为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乡村红人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凤婷。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乡村红人榜。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原首席李清泽讲述在过去多年里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所付出的努力。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乡村红人榜，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凤婷。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近些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离不开众多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专家和从业者。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原首席专家李清泽。李清泽老师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已经为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奋斗了30多年。那今天我们就请李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亲身经历和独到见解。李老师您好。
谢谢，
欢迎您的到来哈。
啊，
也就是说在这些年的发展当中，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哈。
嗯，
那您觉得这些措施政策对于提升我们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起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呢？
一个是这个2019年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和教育部四部门联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嗯，
这个就是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啊。这个作为我们农业部啊，农业农村部重点是针对蔬菜、禽蛋、水产品、生猪屠宰、饲类产品、农药、兽药两种药物违规违法禁用药物和休药期间隔期两种行为，也开展五大行动啊。这里边就是包括实施蔬菜农药残留及农药专项整治行动、禽蛋兽药残留及专项整治兽药专项行动、实施水产品兽药残留专项整治行动、实施生猪屠宰专项整治行动、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整改提升行动。
嗯
啊，在这之后，农业农村部还专门印发了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的立项行动方案啊，在全国启动立项行动。二是这个咱们这个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还工信部、国家卫健委七部门在全国实施的为期3年。食用农产品自违禁控药残促提升行动啊，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针对禁限用农药、食品动物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停用兽药使用以及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聚焦这个问题较为突出的11个农产品啊。这个11个呢，主要是3棵菜，就豇豆、韭菜、芹菜、一枚蛋，就是鸡蛋，一只鸡，就是乌鸡，还有肉牛、肉羊，还有4条鱼，大口黑鲈、乌鲤、扁鱼、大黄鱼啊，就是采取这个一个问题一个品种，一张整治清单，一套攻坚方案，一批管控措施。的4个1精准治理模式，现在看起来效果也不错。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部里边推行的全国，就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显创建工作。哎，这个工作我觉得是也非常有创造性的。这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现于这个2014年启动，到现在为止已经3批创建完成。命名啊，这里边这个总共呢是到3年下来总共有413个，其中县级啊，就农安县有这个389个，还有农安市有24个。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农安县的比例占整个县的比例是13.7%，农安市。24个占整个市7.2%，就是整体推进嘛，是吧？其中2016年是第一批，是107个县市，2019年是211个，2023年是95个县。这个整个创建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啊。首先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啊。因为农安县它这个就是它一个标准，就是合格率必须是98%以上啊，但实际上是远远超出了啊。这个举个例子啊，就是首批107个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啊，包括市啊，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从创建前的97.16%提升到创建后呢99.33%啊，基本上就已经应该说合格率还是很高了啊。禁用农兽药，什么兽药精、孔雀石粒、硝基呋喃等这些禁用药物检测合格率啊达到100%，也就是没有而且就是没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事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属地责任得到有效落实啊。农安县这主要是它就是考虑到这个县域是农产品生产的源头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前沿，所以说我们要去落实属地责任是吧。各试点单位均成立有政府主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啊，建立了相关部门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分工把守的工作机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由粗放到精简，由临时变成长效机制。有的事儿，我们农业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做起来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就需要由这个政府部门牵头，是吧？相关部门通力汇合。这个机制找出来了，我觉得，所以农安县它这个部件这帮安全水平提高了，我们一种新型的管理机制落实属地责任，这个把它挖出来。第三是这个体制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啊，各安全县充实县级监管人员，强化乡村两级监管力量啊，全部设立村级监管员，积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和县乡村三级健全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创建试点单位还不断完善产地环境管理、投入品监管、生产过程管控、收储运监管、包装标识管理等规章制度，积极探索建立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诚信管理、信息化监管等新的监管制度，健全了监管制度，创新了监管措施啊。四是全链套监管机构得到进一步加强各安全县产前狠抓源头治理啊，全面落实农药经营告知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等制度啊，落实农产品投入品所证所标经营台账制度，产中狠抓农业投入品使用，加强生产指导和服务。我刚才讲的那个生产指导培训啊，这非常重要啊，积极推广农业标准化，推行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科学运用、配方施肥、健康养殖等技术，经营者、生产者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产后重点的检测执法，建立监测常态化制度，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实行检打联动，对不合格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厉打击，产前、产中、产后啊，都有一套办法。五是这个社会共治格局基本形成，这个安全县创建实行社会公示，征求民意，注重社会监督，注重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啊。企业生产主体层面借助培训、签承诺书、告知等措施，不断深化主体责任啊。社会主体方面加大宣贯力度，引导舆论导向。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基本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新局面。这个安全县这个创建，它其中有一项就是，有一个就是群众满意度。满意度，如果是达不到要求，你是通不过这个验收的。
对。我们的群众满意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
对，你不是说你说好，老百姓说了好，
对，
那才真好。
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乡村红人榜，你我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红人榜，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近些年来，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离不开众多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专家和从业者。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原首席专家李清泽，请李老师来聊一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
土特产作为我们国家农产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质量安全工作做得怎么样呢？
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说对绿色农产品啊，对优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日益增长。另外呢，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啊，这个土特产啊也成为热门话题啊。这个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做好土特产文章啊的这个指示要求啊，应该说在各地啊都已经掀起了这个开发土特产，推介土特产这么一个热潮，土特产它的质量安全问题啊，跟其他的农产品安全也都差不多，也涉及到，就也有一部分啊，也涉及到这个我们常规说的啊，就农社要残留超标，这种问题。从这个角度啊，我就不想多说啊，因为但是就土特产本身还有其他几个共性问题，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理解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就是品质问题。这个土特产这个咱们一摆出来啊，就是经常发现一个地方的土特产拿出来，同一个地方土特产啊，因为不同的这个生产主体拿出来它不一样啊，这不一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它有的是品种啊，你都是这个地方种出来的一个产品，是吧？他用的品种可能更好一点，他用的品种可能就更常规一点，是吧？还有栽培管理方式，是吧？养殖方式、管理方式，那有的精细一点，有的就差一点， 还有的就是，那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经常发现，就是一些产品为什么质量大家有问题啊，就觉得吃不出当时的感觉啊，什么他就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明明没到采收期，他为了尽早拿出去销售，没到成熟期提早采摘，为了赶早上市啊，这种肯定就是对产品品质就是有影响嘛。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就是这个产品像这样，但是没有这个味儿，更没有中间神韵。你要想找儿时味道那种魂牵梦绕的东西，你找不出来，这个就是我觉得品质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土特产的品质特性啊，包括风味特征、营养品质指标啊这一块，以及它的文化内涵挖掘的不够啊。我们到一些地方也是经常也跟他们探讨嘛，发现好多地方对自己的产品说不清楚啊。比如说我们说是你东西怎么样，你来说一说啊。水果你说甜啊，怎么个甜法？
甜也分很多种啊，它的酸甜比是多少啊？
对，
啊，
酸甜，还有它有香味儿，是什么香，是吧？还有对自己的产品，他至少研究不够，他肯定很了解，他说不出来，是吧？你要再问他这个更进一步的东西，他更不可能知道，你比如说营养品质、营养元素方面的情况啊。可是土特产的特质恰恰是什么呢？就讲究要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有别于其他同类产品，是吧？你一个东西，我们以前就是讲一个产品，你比如说在我的乡里啊，我觉得我真是好，是吧？但是我问你，我说你拿到县里去比一下，在县里你的产品好不好？是吧？你拿到省里去比，你产品好不好？那你一下就不行了。我们曾经在一个地方，这个做个一个小小的这个不叫试验吧，叫游戏也好，叫什么？就是他说他东西好，正好我们在这儿办展，好，我另外拿一个东西，同样的东西拿一看，一比，自己一下就
差距一下就看出来了，
一下就看出来。所以说就是你这个特，就是我说你特是特有逼，你比如说你品质特征有，你比如说我的营养成分更好，难度成分更高，
必须有一个硬性的标准放在这儿。
就是你要挖掘出来，就是我知道我有别于别人，为什么我要卖个好价钱？为什么我卖得好？是吧？我肯定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品质比别人高，是吧？你比如说刚才我比你更甜，是吧？我还甜中带酸，我讲究酸甜，或者我香。我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或者果性大，我大的你一般你随便你怎么种不出我这大来，就是说这个就特质，体现不够，缺乏挖掘，
对，
或者说，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工作空间嘛。第三就是我觉得土特产的包装问题，当然这个包装是现在农产品一个整个算是一个共性问题，但你既然叫土特产，那包装更要强调一点，是吧？多数的土特产没有很好的进行包装，我们叫梳妆打扮，而是这个披头散发，这个领导讲的，总书记讲的，你还是这个披头散发，没有很好的梳妆打扮，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
是相当形象，是吧？就缺乏能够彰显这个土特产的品质特征、品牌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包装啊，这方面就有的包装呢过于简陋。这个材质低劣啊，还有的没有规范标识产地地址、生产者名称、产品商标、生产日期等等信息。这种我们在市面上那可以说见得太多了，是吧？当然还有的走向另一面啊，存在着过度包装问题。过度包装也不行，这个这里边要介绍一下啊。这个现在有一个新的标准，就是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对生鲜农产品、食用农产品，这个是一个国家强制性的标准。那么要解决上述问题啊，就是除了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还要花大力气做好下面几个工作。一个是加强生产技术指导，推动生产经营主体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特色高品质土特产，要引进试验示范推广新品种， 第二是呢，就是我这是针对性讲了，就要大力推行绿色、优质、生态、环保的包装，要推进农产品科学适度包装。刚才讲了，不能过度包装，在法律要求清晰规范标识，推进农产品包装标识业务技术进步，服务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服务防控固废污染，服务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要加强市场消费引导，用市场倒逼，鼓励土特产基因主体进行标准化生产，扩大品牌影响力、知名度、市场占有率，实行优质优价。我在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农产品是产出来的、管出来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倒逼出来的，你这个不是说一个强迫要求，应该是属于一个市场，就是你一个生产主体自觉的行为。你卖不出去，卖不出高价，那你就不能实现自己是吧所有生产的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这样的。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乡村红人榜，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我是穆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红人榜，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近些年来，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离不开众多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专家和从业者。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原首席专家李清泽，请李老师来聊一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
针对当前的土特产的这个市场当中存在的各种的这个质量安全问题哈，我们的监管部门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来治理呢？在监管的效率方面又有哪些有效措施来提升它的这个监管的效率呢？
和其他农产品一样啊，土特产的质量 安全啊，也一直受到咱们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的关注啊。这个这里边就要讲一个啊，你在说的市场啊，根据有关分工，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三钱，这三钱就是说进入批发市场钱、进入零售市场钱、进入包装生产加工企业钱的农产品质量监管啊，就是土特产的市场的监管，这个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啊。但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同样担负土特产质量安全责任啊，我们觉得需要在这方面啊，采取以下这几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一个是落实主体责任，刚才讲了，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这是必须的，要建立这个监管名录啊，这个地方在不少地方已经这么做了啊，将农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通通纳入监管目录，有的还实行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黑名单制度啊，同时强化过程控制啊，督促土特产生产主体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控制规范和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禁限用农兽药管理制度和安全间隔期啊，或者休药期的规定。开展产品质检啊，就是你的主体责任，就是产品你出去之前啊，你产品安不安全，你得心中有数啊。怎么心中有数？最可靠的就检。要么质检，有的质检现在也快去检测，可以质检。有的你要觉得质检还不放心，或者说你没那个条件，那你就委托检测机构来检验，是吧？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要开具合格证啊，我们现在叫承诺打包合格证。对生产主体，这是新的农产品质量法要求的。二是强化投入品监管，刚才你和我说，这个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医疗质量安全一定是投入品啊，要推行市场准入和监管名录制度，规范经营活动。不少地方建立了放心农资连锁店，实行连锁统购配送，严禁销售使用高毒农药、违禁兽药、违禁物资，同时开展农资打假，这个每年部里都有统一行动，地方啊也有安排。三是加强质量监督，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例行监测、监督抽查，及时了解土特产质量安全情况，排查和防范潜在风险，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四是加大执法力度，对使用、禁用农兽药、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收购销售屠宰病死动物、注水、私屠滥宰、虚假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检测不合格农产品的，都依法处理啊。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啊。现在这方面工作应该是开展的非常好，而措施非常有力。
是这样。好的，我们也感谢李老师精彩的这些介绍啊。我们也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我们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也随着我们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认知的提高和监督能力的提升，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食品安全工作一定会逐渐走向更加成熟的这样一个境界、
对
阶段和局面。
对
啊，也再次感谢李老师，
谢谢。
你愿意讲述身边故事，分享致富经验吗？你愿意展现与众不同的自己，成为我们的乡村红人吗？趁现在，就是现在，一个绝绝子的机会等着你。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的人物访谈栏目《乡村红人榜》，加入我们，也许下一位乡村红人就是你。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田园新主张，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 欢迎您继续收听田园新主张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我是田园新主张这一时段的主持人远京。每天我们都为您送上新鲜热门的三农大小事，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直播间和我们互动留言。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李倩你好。
眼睛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9月1号到了，那很多同学呢已经返校开始迎接新的学年了。那目前各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从全国未来几天的降水预报来说，不少地方开学遇到降雨的概率还不小，尤其是北方。9月1号，像辽宁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西部、青海南部和东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和东北部等地会下起中雨来，其中辽宁南部、山西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落下。9月2到4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自西向东还将先后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天气过程，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那整体来说，未来北方虽然降雨范围比较广，但多是稳定性的降水，雨势较为和缓，对流性不强。那但是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则需要警惕分散的对流天气了。那这些地区同学们外出最好要带上雨伞雨具，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那除了降雨对开学有干扰之外，近期的高温天气也是开学季的又一大困扰，尤其是四川重庆一带的持续极端高温，已经导致当地多所学校发布了延迟开学的通知。那未来一周，这一带高温火力还将持续再现，像重庆未来7天再次爆出了连续40度以上的酷热高温，那就连最低气温也有32.3度，暑热连轴转。那除此之外，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未来10天也将会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出现，那这些地区的同学们同样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主产区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1到26度，潍坊小雨转阴，24到34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榆林多云，19到28度，宝鸡小雨，24到35度，红河晴转多云，22到33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泰州多云，28到35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芜湖晴转多云，30到37度，赤峰多云转晴，11到23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朝阳晴，15到28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好，这一时段我们就说到这里，眼睛。
好的，感谢气象分析师李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进入到九月呢，同学们啊迎来了开学季，回到自己熟悉的课堂。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聊一个特别的课堂——田间课堂。有人可能会问了，课堂为什么要设在田间地头呢？因为这里听讲的都是在田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讲课的却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教授们。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流传着这样一句人人都熟知的话，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少坤，他一直攻克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这十个字儿呢，他是常常挂在嘴边，感受也非常的深刻。高产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创新，然而新技术想要被农户接受并不容易。把课堂搬到了田间，李老师的团队科研人员与农民面对面交流，通过专家讲给能人听，能人做给农民看的方式，把生产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解决了农业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既给玉米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也解决了农业新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田间课堂成了农大师生们产业转化和科研创新实践的基地。眼下呢，玉米也是陆续的进入到灌浆期了，是玉米高产的关键时刻。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刘亚彤日前就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李少坤团队的田间课堂，一起在田间地头上了生动的一课。
2024年8月23日，天气非常的晴朗，中午到达通辽以后稍事休息，我就跟随李少坤老师的驻地博士生们和种植大户探访了他们的试验基地。在驱车前往的路上，种植户王源率先讲起了对玉米密植调控高产技术的感受。
有十项技术，你哪个技术不到位的话都会受影响。它从耕种地就开始了，以前我们老百姓每年就是旋一下，就是用这么深的一个犁杖旋一下，旋松了能把苞米埋进去，那就是种地了。但是老师的技术说密植以后它一定得深翻，要不根儿下不去它不倒吗？所以每年我们都大型机械设备要翻30公分，而且深翻把下面的犁体层打破了。所以就整个种植过程中总能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是跟老的模式不一样，有些东西是能改的，通过科学技术说测量以后说对你这个东西可以密植，你这个可以不大水漫灌，你可以少施肥。老百姓的观念就是说，哎，我大水大肥我就一定是高产，但是不是。
王源津津乐道地讲着，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种植经验的我来说，理解起来还是有点困难。
一会儿到地里就比较直观了，
对，这直观就能看出来。
对，
他就这么讲，好像有点抽象哈。
只要有个图还好。
其实我们这不是就是李老师把我们放在这个田间课堂里边，这个意义不就在于这儿吗？
对对。
我们在课堂上听老师跟我们讲，就是一直讲，我们一直听，就基本上算是脑海里有一个这个东西，但是也不全面。 我们要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地里边，时时跟着从播种，其实从整地就开始哈，一直到播种，然后到玉米出苗，然后开始灌溉，然后开始到各个生育生长环节，然后到那个成熟，到收获，然后这个过程，然后我们每一步都跟着，然后就能把每一步玉米的怎么长的，然后它什么时间长的，甚至精确到几天长一片叶，几天长多少角度这种的，然后就都给它明确一下啊，然后就能知道每个生育期我们应该灌多少水，灌多少肥，什么时间可以收，什么时间就是不可以收，这种啊都可以明确一下。把我们这种技术通过我们自己每天在田间观察，然后讲给农户听，讲给老百姓听啊，让他们也知道这些个技术，然后去带动他们变化，改变一下他们。我们地里边就总是会有一些就是像破坏性的实验吧，就像密度从2000株种到9000株，其实大家伙也知道9000株肯定是活不了，放也会小，然后也会倒伏啊这种的，但是我们就会种一下，然后让老百姓也知道一下，然后就是我最适宜的密度是多少的啊，我种9000也不行，就是也不是说我越高的密度越好，给老百姓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体现啊，让他也知道一下的，我这个为什么要密植啊，密植的好处在哪儿。
前面
对，
就东胜村这块，
对，那现在左手边右手边这些都是我们今年种的这些地，这块是我们的试验田，就眼前见的这块，
这个吗？
对，这是我们的试验田。一会儿你们就进去。
就是你们的试验田其实不是标准田，就是你们会有各种各样，
对，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然后我们也有大面积的推广，是吧？
像这边
右手边这边，就是算是大面积的推广了，这个一会儿咱可以到那个观景台上看一下，这个整个园区是由1200亩地，然后是全部都是按照我们这个密植精准调控这个技术，这个是我们的学生，在这块驻点的学生。
哎呀，你看那些小姑娘、
这个、
小男孩晒黢黑、
这个、
都倍儿精神。
不是，是那个徐晓。
徐晓，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都是在这块驻点的。我们有的在这个集装箱里住，直接就
住在集装箱里
啊。对，这不是就直接住在地头吗？下了楼就是地。
我进去看一眼。
可以。
在住在哪儿？上面。
住在楼上。
其实条件还是挺艰苦的。
其实也还好。就感
觉你们
觉
得挺好的，你们觉得还可以哈？
对，就觉得还挺好的了。
他们真不挑。
做实验的仪器啊啥的。
我们那套基地是住在老百姓家里的。
我们这个实验点还是条件怪好的，它有能洗浴，然后有那个厕所什么的，然后像其他的点有的还没有这个条件呢。但是就感觉住在这个田间地头。也挺好的，
这真的是田间地头，直接的田间地头。
对，
每天就是抬眼望去的都是，
抬眼望去的都是玉米，都是我们的实验。
对呀、
大概就是这种的，它其实还是环境还挺好的呢。
收拾了吗？
收拾的。
这个现在这几个人空着了呀。
显然收拾过了哈。
收拾
了。咱们上这个上看看这个整个园区。
好，怎么觉得这个以前的玉米是不是长得没这么高啊？
对，玉米是有一个向上生长性的，它这个密度越高，然后它长得越高。像我们这种的还是进行了就是个化学调控、化控处理了，要不然
没让它长那么高。
对，没让它长很高。正常要是密度低的话，它的高度也就在2.7米、2.8米左右。然后但是我们这不是密植了，然后它的密度得有3米23米，
那怎么种的这么齐呢？
导航啊，就是精量播种。以前不是说还建苗吗？点施一粒儿就是一粒儿，保证说每粒儿都出苗，种子的发芽率从以前的85%以上说能达到标准，现在都95%以上，有的能达到98%。就是咱们的说，除了说土壤条件，还有种子条件，咱们现在保苗率几乎都在95%，
高度也一样。
对，因为它那个除了说种子发芽率它值，还需要它一个说株距，
必须说是每株和每株的距离都是说控制好的，不能近一棵远一棵，近一棵远一棵的，它才能保证它没有大小苗全都一边高。
都说学农的挺苦的，
其实还好，就觉着
你看
这是他喜欢了。
对，我们现在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在地里边每天看着，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玉米拔节的时候有一个可有意思的现象了，就是你要晚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玉米拔节的声都能听见，它就会咔咔咔咔往上长。那这个、
哦、你都能听见玉米生长的声音。
对对，嗯，咱可以往这，嗯，这里边是一个井房，井房就是能看见这个机井，然后往这边加肥灌水。
是只有你们能听到这个玉米拔节的声音，我们听不到吧？
也不是，我们是总是在这里待着嘛。这些是我们的就是烘箱，然后我们把样取了之后，然后放在这个烘箱里边。然后为了以后去测里边的氮含量啊一些，我们这个实验区里边是有各种不同的实验的，就是有像专门做的化控实验，化控剂量的实验，然后专门做的密度实验，就像看看就是从4000密度一直都用到9000密度。
是只有咱们这片区有这个实验区，还是说只要种植的地方每一片旁边都有一个实验区呢？
像我们就在这块驻点的这些个有田间课堂的那个实验区都会有这些，有推广的，然后也有我们的实验的，会有一些这个破坏性的实验呀，有一些像不施肥不灌水的这些实验是会有
小范围的
小范围的小面积的只有几条垄几行这种。
但是是值得的，只有他们这个数据出来了以后，我们就是种大田的，包括说老百姓才知道怎么种，才不踩坑，才受损失。
这一片吧是种了六个品种，然后只看每个品种，然后种了6000的密度，看看它不同的表现，然后看看它，最后产量是啥样的。
刚才说了，你说我们在这个种地的时候，哎，觉得挺有趣的。这个玉米生长，其实你这么放眼望去也没啥特别大的变化。你们每天觉得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呢？
它每天玉米它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就像那阵说的哈，它几天能长出一片叶，这一片叶是从它是怎样包裹着这个茎杆，然后是怎样展开的，然后怎样去长的，展开度底下能展开多大角度，然后中间能展多大角度，上面能展多大角度，那都是不一样的嘛。
看得那么仔细，特别能分辨出来。
对，就像我们到了每个时期，多少片叶怎样查这个叶片，然后怎样。就是知道大眼一看就知道这是第几片叶了，就是每天去地里观察，然后每天去，
就你都能分辨出它们的那个差别来。
对的，它就是我们也不是全部都看，每一颗都看，只是会看一个个体，然后去再看群体。主要是观察这个也是为了看看，就是首先我们自己的科研哈，我们自己的实验，然后要积累自己的数据，真的是有这个乐趣的。然后就每天就到地里边看它的不同，看它的长相，然后给农户讲的时候，我们也能更清楚的去讲一下农户不知道的，而我们能够给他们传授的这些个技术。
沈东平呢是李少坤教授的博士生，也是田间课堂项目的参与者。他说自己既是学生又是老师。你看我们的记者呢在玉米田旁，在沈东平和同学们的集装箱宿舍里感受到了条件艰苦，可同学们却告诉我们他们能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那一刻呢，让我觉得田间课堂这几个字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仿佛一下子看到的丰收的样子。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通辽市经济开发区辽河镇东升村村书记也来试验田里查看玉米的长势。说起农大老师们手把手教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书记也是赞不绝口。
那你觉得你在这个田间课堂里头，你是算老师那一波呢，还是算学生那一波呢？
学生那一波，我肯定达不到老师那一波了。
就是这个课堂上的这个人没有定数。
对，没有。首先是我们，是我们学生老师给我们学生讲然后再就是我们给就像农户种植大户然后再就是像同僚的这些个农技推广部门我们都会辐射，都会去给他们就是讲这个课，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把老师们教给我们的东西和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这些东西都给讲给他们。
就这些地，你想让他说就是养活更多的人，你就得跟地要粮食，你没有多出来的土地了， 就是你那个时候说问了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说投入成本增加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模式，李老师，我们这种模式种地，是把一亩地当一点五亩地，甚至就是一点二甚至一点五亩地在用。
对，提高这个单位面积的产量。
对，它即使说稍稍有点提高，实际上跟老百姓的亩成本来算的话是低的，低的还不是一星半点。
在试验地碰到了前来查地的村书记，他对玉米密植调控技术也是赞不绝口。
他们以前老百姓种地呢，都是大肥上，化肥水往里上，他认为肥越多了，咱产量越高了。但通过他们这些公关来以后，老百姓也逐渐意识到了对土地的保护、对地力的保护，他有一个认识上的提高。通过他们这帮博士生呢、大学生过来住现场，这个现场直接就是。这一小片实验的这些东西之后，提高单产地力的保护和那个种地从开始播种这些东西，这个到秋收这个环节，这每段的环节在啥时候用肥，以前咱们老百姓根本没有这意识。
村书记说的村民们心服口服的改变啊，并不是一天形成的。沈东平说，要让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把式们接受自己的新技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技术带来的改变。参观完试验基地呢，沈东平博士要赶往另一个种植区，第二天要给那里的种植户们上课。
参观完这个试验基地，我们接着驱车赶往明天开设田间课堂的种植基地。博士生沈东平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
大家对这个密植技术的这个认识，从书记到种植户都非常的认可，是吧？
对，因为受益了。
其实就刚才咱采访那个书记，我们2020年到这块来种这块地，他一开始就是他不认可。我们开始在这种，问我们种多少，我们说种6000的密度，然后用这个机器，又得调机器，又得调密度，又得调他那个就是导航播种嘛。当时那天是没有导航，然后就一直在这等那个导航，等那个设备。然后他就
觉得有点烦了
啊，他说那个这一上午都在耽误了。但是我们就说是那个我们得用这个导航播种。他说我这个小机器我也照样能播得直。
带导航的这个播种机，它播下去的这个有什么
好处？它就是导航呢是把这个整个地打点，地前边和后边，然后地头地尾都打上点，然后就这个机器不用人去掌握这个方向盘了，然后这个机器自己它就能跑跑这个直线，然后跑的匀，速度也是匀的，就是定这个速度，然后定这个线，它就能够把每一粒种子都是那么深，都是那么个距离。到时候出的时候，出苗的时候，配合我们的滴水出苗这个技术，出苗整齐一致。但是小机器就不行了，它可能播下去深浅不一。
就我们做的这些实验吧，基本上是就是生产上的问题。你像刚才讲到这个大机器、小机器的问题，你老百姓就是愿意用小机器。就是通过我们的实验就比较，就是小机器跟大机器到底我们从数据上拿出来，就是给老百姓看，就是到底他们是差在哪，从产量或者出苗或者整体表现，就会告诉他们。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田间课堂，就是我们李老师创建这个田间课堂一个就对我们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吧。
眼见为实。
对对对，你必须得做实验才能知道，然后生产上的这些问题通过我们的实验，
或者说你必须有个对比，他才能知道
对对对对对，
问题在哪儿。
来到了目的地，记者见到了通辽市第一个采用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的种植户马忠臣。用沈东平博士的话说，现在马忠臣已经是半个专家了，他可以出师带徒弟了。
来到另一个实验基地，我们见到了通辽市第一个采用玉米密植调控技术的种植户马忠臣。
在路上已经听了半天了
啊！
您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吗？
我起步比较早，弯路走的也多。
弯路，您给我们讲讲有啥弯路啊？
弯路啊？
嗯。
哎呀，这个做农业做了10年，2015年开始做，头3年呢15、16、17，种了3年地，赔了我600多万，这家给我赔的裤子都买不起了。这个第一年呢，把我侄女都陪跑了，
不跟你种了。
那可吧，这个第二年把那个我们5个股东把4个股东陪跑了，第三年把快都陪跑了，这家给我赔的，关系都挺好的，说你这不挣钱，我们开支都抹不开了，快都走了， 这个这时候呢，政府啊说那个老马你这个没有技术不行啊，你得学习的科学种植，科学种田。这样呢就让我呀对接了中国农科院李少坤老师。2018年年底我拜访的李少坤老师，这认识之后啊，我那个拿出200亩土地跟中国农科院给他们做科学实验，在这学习。这几年呢紧密的合作啊，跟农科院李少坤团队紧密合作，成功的将他的一个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啊转化利用。我采用他的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运用技术种地科学化种植，这才2019年呢才转卖为生，才盈利。
盈利现在怎么样啊？
现在很好，你我每年种10000亩地，你看去年这个利润很可观的，1亩地剩450块钱。采用这个科学种植技术，科学化种植。原先我种那个传统种植模式，就菌垄60公分，菌垄1亩地种4000棵苗，农民说种地说产了1500斤，1500-1600斤，咱还产不了呢，因为草也除不住，虫子也防不住。这是通过这个学习，就是科学种植，这个耕种防收水一体化5大环节，100道工序，我能写100道工序，环环相对，环环相扣，你哪个环节跟不上，你都涉及到你产量。要说这个要讲的话，得你讲很长时间。对，
那您现在还上课吗？
老师每年都来，到或者我有什么业务，有什么疑难情况了，就请教老师。
您还去田间课堂上课不？
上课。
怎么一个频率呢？
哎呀，这个来的太多了，上我们这儿来参观的观摩太多了，包括这个黑龙江的，黑龙江已经来了得有20多个县吧。辽宁的，张武、铁岭、开原，哎呀，这双辽，这个赤峰，河北上去年来了2大科，来了100人。周边那个种地多的或者种地赔钱的，都上我们这学习了，因为知道这个我们中国农业在这嘎有40万田。
那他们学完以后，他们有赚了吗？
那这当然赚了。你现在为什么说就通过这个是推广的老司机，是我们当地的农民都加密了，啊，都增收啊，原先他也产1500斤，现在增收增产30%吧，现在槽粮都能干到2000斤，所以通过这个学习这个农科院的先进种植技术，亩增产增产了30%，原先都产不了2000斤，我2015年种地前那就是农民产1500斤，我产1300斤。
现在您是不是也成为老师了？也不用他们讲了，你就能讲了。
现在是也基本上，你反正按照这种，我现在干就是按照老师这个耕种防收水肥一体化，按他这个老师讲那个标准化种植，一骂时间标准化。
现在是不是已经能成为一个老师了？教别人了，不用那个，
完全可以
称不上老师。我说我这个就是弯路走的太多了。那天自区县展会在这家开。说你介绍经验，我说我这都教训还经验呢。嗯，他这玩意儿就是标准化非常关键。你说你种地，说从整地开始，买完地之后啊，整地你就得根据你买的地设计整地方案，你还翻地还旋地，还深翻还深松。你这好地，你看这个就深翻30公分，你要是垫在这儿有轻点地儿，就得要深松，就不改变原先的土层，怕你要是再翻的话，你把茧发出来了，抓苗抓不住，涉到高产的这个必备的是苗齐、苗全、苗壮嘛，你就苗不全，你就涉到减产了嘛。说根据你咱买的地去设计整地方案，翻地啊，都翻到位，到边到位。
马宗成滔滔不绝的讲述，让我对明天的田间课堂更多了一份期待。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各位好，这里是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 刚才呢，大家跟随记者的脚步，通过探访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田间课堂试验区，也听到了大家对专家们的这所田间学校呢都赞不绝口，不仅传播了新科技，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实际的生产问题，更重要的是带动和造就了一批像马忠臣、王源这样的国家粮食生产的主力军，真正的做到了专家讲给能人听，能人做给农民看，让种粮农民真真正正的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红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在继续跟随记者到田间课堂上去感受一下上课的热烈氛围。
2024年8月24日一大早，我们就跟随李少坤老师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基地，这是今天田间课堂的举办地，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常年设立在这里的玉米单产提升田间课堂基地。听李老师介绍，今天前来参加的有42个合作社，再加上周边的一些农户。一下车就感觉到了大家的热情，李老师也给我们介绍起田间课堂的一些情况。
咱们那个科区的李主任，
你好。这些农户是您通知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发过来的？
他们多数就是就近的，就近多，他都基本都听说以后，他们自己往这边有过来的。有的咱们告诉一声，像这种活动，有些时候他们在群里喊一声，有群儿一喊，完了就来了。
通辽每年的讲课的30场至少有吧，就哦还不止，一圈一圈的，一个期限一个期限的挨着，每年都要这么几次，然后呢每个关键的阶段都要这个
人数很多，他一次搞一个培训班，你一个期限可能就100人左右，但是他有那么多农民呢，
你看东片区、西片区、南片区、北片区，这往这块一集中就讲一次，这是一个。再一个啥呢，为啥说他经常每次他的每个阶段，现在这个关键这个阶段，可能李老师他们侧重在这个阶段要种植啥，他们要听那种，这是关键时期，他们都想关心。哇，这工作找跟专家谈
高产的模式，大家来看这个地里还有很多就是具体的一些研究的关键技术啊，一些这个研究的内容，这个研究的内容很重要的就是为下一步这个模式不断优化提供这个支撑的，所以它是个开放的，它不是说一成不变你就按这个来啊，它是不断的发展的，这个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我们都会有机的先通过我们的试验，然后的话把它集成，集成最后形成一个模式，能在更大面积推广。所以这个地里头，每年我们的研究生在这就是干这个事儿。研究生的重点，第一是这个研究这些关键的这个技术、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是吧？为我们这个整体这个模式的集成啊，提供这个支持，这是我们研究生。这个重点，这是解决那个技术，就是研发的技术啊，怎么能够熟化，能够落地的一个问题。
今天呢，咱们这个全国玉米单产首席专家，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李少坤老师、王克鲁老师，他们呢特意来到咱们钱家店镇田西这个示范基地，进行这个田间课堂讲解咱们。玉米栽培技术。
在李少坤老师讲课的间隙，我看到王克儒老师一直在地里忙活着。
我们看一看前一段时间我们技术的落实的情况，那么同时的话呢，下一步我们田间的管理，因为现在到收获呀，到了10月的中旬，还有这个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应该重点
王老师，您在研究什么呢？
我拿了个这个，等会儿那个给农户讲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要再追肥。为啥要追肥？因为有一些这个缺氮的症状，他们往往不知道缺氮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讲的时候，从这里面找一些那个食物，这样讲的时候可能能针对性更强。这让他们也学会怎么样去诊断田间的一些玉米长势的状况，
就是通过叶片就能判断出来，是吧？
对，它不同的缺树的症状，它的表现不一样。你比方像这个缺氮的这个，它是沿着叶脉呈现一个 V 字形的这么一个症状，这就是明显的缺氮的症状。等你教会农户以后，他再到地里一看，他就知道玉米什么样的一个叶片。
是怎么一回事，有的是病斑，这样就不容易混淆。对对，
像这种就是特别容易能看出来的，做之后也不是很了解的，这种的内容多吗？
挺多的，他们基本上是判断不了。你像这个追肥，这个地呢其实没有缺肥，就是不停地在追肥，但是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缺氮的症状了呢？它可能就是施肥的方式不对，或者施肥的时机不对。像这样的，你比方这是最近雨比较大，雨大了以后，我们作物吸收养分主要靠根系，雨大了以后呢，可能根系的活力就受限了。还有就是雨大了以后，我们施肥不能浇的水太多，那么用这个滴灌管施进去的这个肥料，有可能它就分布在比较浅层，你看到施到土里了，但是没有达到根系最具有活力的那个层次，它可能也吸收不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就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叶面喷施的方式，去相当于一个组合吧，通过底施和叶面喷施共同来解决缺氮的问题。
明白了，就是可能也许老百姓觉得，哎，这事儿我做了，但是没什么没有效果呢。
对，
粗略的看了一下，比如这片地，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基本上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最近这个大家在群里面，因为我也在他们那个群里面反映的比较多，这样今天你像这是有大斑病的一个病斑，教他们怎么认识，这是早期的，这是现在，这是已经已经就是可能是在十几天前吧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也打过药了，但是这个地方估计是因为挨着这个近，他那个无人机打的时候为了避障，到这他可能就关了，这地方就没打上药，它就容易出现这个病斑，里面是挺好的。
这么听来，这个种庄稼真的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管理。
对。
那您觉得就是像咱们现在农民的这种，他们的这个接受度，对于这个他能掌握多少这个技术？
如果要是这个真心去关注这个技术的话，你讲一次，他就基本上对他最关注的那个点，他就能记住。但是呢，它可能因为咱这个技术，刚才可能李老师也给你介绍了，它是一整套的这个氮产提升的综合的方案，它涉及到很多的环节，就是在系统培训的时候，当时听是听明白了，但具体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它就比较模糊了，所以我们就在每一个具体的阶段，还要以像今天这样现场会的形式，专门的去讲解，加深它那个印象，从原来的一种模糊的认识变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从原来一种定性的认识让它能够定量化
或直观。
对，就是我们为啥要叫精准呢？以前呢就知道这个时间该干什么活，但是你要干到什么样子他可能还
干好了，
对，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好，好到什么程度他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你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示范田，为啥叫高标准的示范田呢？就是因为做得很到位很标准，就要教农户，你只要按照我们这个去做，每次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将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就对照着这个，每次来他都会跟他自己种的那个地里去做对比，然后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哦，他一听我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做到位，所以出现了跟现在这个之间的这差距，那我明年我在实施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做提高。这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田间课堂的一个具体的作用。为啥叫田间呢？就是你在室内培训，就像我们学生上课一样，它是一种理论上的一个认识，但是呢具体到这个实际的田间的操作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开放系统，每一年气候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就结合当年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基于原理，那么怎么去变通，通过这种形式农民就能够有很切身的体会，将来他自己就学会如何去根据掌握的原理，根据每年的环境的变化来去变通。对对对对，
判断标准呢？
对，
然后他
就是没有实施到位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雨水特别的多，那就跟今年特殊的气候有关，明年可能不是这个气候了，如果你还按照今年的经验再去弄，可能明年又不行了。
最终的这个产量差别会有多大？
现在呢，就是还有20%到30%的产量是从现在开始到最后成熟形成的。如果这个时间放松这个管理的话，你比方说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肥的问题，还有一些类似于大家看到这个双斑鹰叶甲一些害虫的问题，它可能会导致减产10%到15%。
那量还是挺大的。
对，挺大的。
就是不到最后一刻，咱们其实是不能，
对，是不能放松的。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在课堂上，记者遇到了李老师的一位老学员，一名80后的种粮大户。他跟随李老师的田间课堂已经3年多了，如今呢是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说自己就是经历了半信半疑跟着老师看，到心服口服跟着老师种，再到遵照技术标准带领大家种，从靠经验种地到现在用技术精准种地，让他实实在在看到了变化。
哦，我是博丰农业的理事长。
您是第几次来这儿听课了？
哎呀，我听李老师的课3年前就开始听，听到现在了，就听了很多次了。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说，如果你把他的技术全都应用上，你这单产肯定会提上来。如果说你没有按他的技术去指导去，每个毛环节脱落了，会造成影响产量。你说他的技术不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没做好，没有实施到位。只要你把他的技术完全落实到位，肯定是有效的增产。因为咱们普通农民现在原先种地都是靠经验积累，就是去年我咋种的，哪块没用到位，肥料没施到位，水没供到位，都是靠经验。但是现在科学化管理，用11项关键技术，因为我们合作社年年种，每年都在单产都在提升，每年在100公斤左右吧提升，就是把这个技术完全掌握完全运用。因为每年的气候是不一样的，雨水时期也不一样，雨水量也不一样，光照时间也不一样，都是发生变化的。不是说你去年的，说去年我高产了，这套每天浇水哪天浇，你完全搬到今年来有可能不行。今年这个时间有可能它不缺水，或者说今年这个时间它没授粉的，或者说今年这个时间它这个雨水非常充分，就是一定要把它的技术完全学透运好，这个掌握。
就他这个课堂有很多次。
对，每年到我那块可能得讲2次。
那大家能听得懂吗？比如说是您回去给大家传播，还是说大家也都来听一听？
我这块我合作社是这样的，我合作社每次来都来1-2个人，我来的次数比较多，全部按照我吸收过来的这些技术指导他们去怎么样应用。
您是那个二传手？
对，我们合作社10个人管理3000亩地。这李老师这课听还是很好的，说咱要是往说的远一点，说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说做的更贴切一点，说让农民增产增收，是吧？就很好，利国利民。
你们确实体会到了这个增产增收这4个字哈。
对，确实体会到。
那你们以前种的时候一般是怎么种？就是猪圈啊什么的？
我们传统模式就是那个4000株，小机器一种。
现在呢？
现在都6500。
七吧。
去年我们是2150，今年我们预计突破2150吧。
我觉得你对这个技术特别认可，这个是你一开始就接受李老师。
我从3年前听过李老师的课之后，我就开始回家去搞农业。搞农业我就非常相信李老师的话，因为有些农民像我们村里边一些老庄稼人70多岁的，说这还能行？这种这么密能到粮吗？比高粱还要密，就是说他们有可能不懂，没见着过。但是当时我见过这，高密度的那啥了，地了，马种那时候已经种高密的了。
您是在那个田间课堂上，看到了直观的地，
对，
然后产生了改观的，
对，就是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不要落下一个环节。你说整地整不好，你想播种播好了，不可能。你播种没播好，你想长好，再增加产量，说除药除草才好好除种，那也增产不了了，株数不够， 这个技术还是很关键的，就完全执行李老师给的建议，按照他这个技术完全去落实，对单产提升绝对是有效果的。我们所有的全县的种粮大户基本都来了，因为
大家还是对这个课堂非常认可，
非常认可。首先是说听课开始感觉到种玉米种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开始有点感触，再通过实际运用这些技术真正增加产量了，我们看到结果了，农民的脸上挂上喜悦了。所以说我们每次李老师王老师来，我都会就是有其他事儿我都会避开，我就去听他们每次来都有收获的。
李老师讲的这些深色嘛复杂嘛是接受起来就是难吗？
我作为一个80后的从事农业的人，我感觉没什么难，只是落实起来你看你严格去遵照他这个技术指标去做不做，这是关键。
他们讲的还是挺
接地气的，很接地气。你像导航播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
大家一听就能听明白。
对对，
知道怎么操作。
只要是你有农作从事农业的一些基本经验，你对李老师说这些事相信。你像有些农民可能年龄大的，一开始我村里边就有抵触的，说这么密不可能打粮，这也就打1500斤不错了。但是我们用结果去验证了，我们真到产了。
在授课现场呢，李少坤老师的研究生们啊，也一直一边在听讲，一边认真地做着记录，因为第二天也许就是他们走上讲台给农民授课了。李老师说，这样的行动已经坚持了20多年。学生们从每年4月初开始整地，就搬进到村里，一直到了11月底秋收结束，全部都住在试验田旁边，真的实践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其实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缺氮，我都怀疑咱们就是水量过大了以后充肥的时间，这个充完肥以后啊，因为土壤水分大，大家都担心在过多的浇水以后可能引起。
现场还有昨天和我一起参观的几位博士同学，他们一边听课一边相互讨论着。
打了之后对那个玉米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个是啥？这是不是就那个比作？
不是，那是二四地丁酯，
二四地丁酯
那是除草剂。
哦，今年在那个有个品种就是的，
受影响了是吧？
对，就是有些纯粹了，
那就是除草剂要害。像昨天我还跟刘老师还说呢，说之前有一块地
就是
其他啥都没有影响，就是穗受影响了，是吧？
对对对，那个品种应该是对那个药比较
敏感。对对对对，它不抗那个药，比较敏感，就这样呀。
你们是在讨论这堂课吗？
对，
我看你们刚才都记了，你们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今天有什么新的那个记录
呢？有
呢，
每次李老师、王老师他们都是从各地，然后遇到了一些什么别的一些我们之前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讲给我们听，讲给农户们听，然后我们也积累这些个经验，然后以后再去地里边去做实验的时候，就规避一下这个这样式的这些个问题啊，然后就一直累计。
今天呢你们都记得啥了？
记得了李老师说的那些怎样去看玉米，怎样去看它是否是高产的群体啊，然后这6点嘛，然后再就是王老师说这个一盆多醋一盆多防然后能够就是更好的去保证玉米它在这个时期然后能够增加这个粒重，然后提高它的产量。
在田间不停的积累，就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我觉得
其实道理很简单哈、
对对对。
但是发现的过程挺难的。
对，你可能就想不到那个点，可是老师一讲，你就懂了。
这个什么乌错醇了等等吧，这种。
在田间课堂听课的这些李老师单产提升工程团队的博士学生们，他们既是学生，也是田间课堂的主力讲师。
介绍一下我们做的灌溉量实验。目前呢我们全国农田灌溉用水量比较大，但是水资源短缺，所以节水灌溉就应该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通辽地区，
我刚才也问同学们了，我说你们都在记什么，他们说就是您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这儿住点更多的这个对他们学业的一个帮助。
这个我们这个坚持20多年了，论文写在大地上，这是最典型的。他们的这个整个在这样，这旁边的村里头租的房子，
先走一走，实验马上就到了。
住在这个村里头，从这个4月初开始整地就过来了， 一直到了十月底十一月份收完，全部收
完，全部都在，
全部就在这。然后这是他们的试验田，这个田间课堂这个试验田是由他们来种植和管理的。关键是他研究的每个内容是要为我们，关键是研究的这些理论也好技术也好，要在我们这个产业生产中啊要发挥作用的，就是他的研究是以问题导向，以这个生产发展为导向来开展的工作。这是现在我们特别提倡的科研，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产业，这样他们在这个天津课堂啊就实现了践行的这个要求。
田间课堂教授的技术啊，来源于生产实际，特别的接地气，农民一学就会，一试就灵，真正让大家增产又增收。在科技推广的过程中，得到了种植户的普遍认可，就连这个名字也是乡亲们自己起的。李老师呢，觉得很亲切，就一直用到了现在。
2019年，当时我们在桦川科技扶贫的时候，因为桦川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示范田，因为种植的理念啊、模式啊、技术啊很先进，所以产量比当地才要高了很多。你像玉米的产量在当地能达到900多公斤，但是生产中也就是400来公斤，所以非常明显。所以这个高标准的这么一个示范田的话呢，就是引起了这个在周边农户以及附近一些县的关注。那么每年去了很多的人去看去了解。那么我们也是一年组织几次这种田间的课堂，就是观摩。其中有一个汤原县的这个农户，他们自发的组织了大概100多人吧，到这个示范田观摩。他们自己组织的，因为我们那搞了几年了，那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们去了以后啊，他们拿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中国农科院玉米高产高效田间课堂，这个词很好，田间课堂真的很好的这个诠释我们做的工作。特别是中国农科院啊，现在要响应国家的怎么服务于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平台。通过打造这种田间课堂，能把我们农科院的这些成果啊能够实现转化，做到这个科技服务。当然我们也受到鼓舞，也把这个事儿啊就作为我们，你包括在各地进行这种示范呀、推广啊，来作为这么一种形式，都是以田间课堂的形式。所以这样的话呢，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我们院里头就是要在全院推广田间课堂，要求每一个创新团队，我们全院有300多个创新团队，各个行业的，这样的话呢，每个团队都要打造一个田间课堂啊。你像我们这个团队叫作物栽培与生理，那么我们重点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主要的粮食作物打造这个田间课堂。所以田间课堂的话呢，因为这种方式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效果啊还是非常显著的。有第一次来的，也有多次的，有这个前年一年辽宁张武有一个这个合作社啊，那个叫孙继刚的，那么光我到通辽前年来了13次，他听说以后啊有5次他过来了，过来以后就跟着我这个来学习。然后呢，去年他回去以他的合作社为主体，县里头啊就张武县推广我们现在单产提升，结果种植了以后的话呢，他完全按照这个技术标准第一年种落实的非常到位，说那个玉米长得非常漂亮，你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他所有的技术都按了，你说16次肥他就16次肥，是吧？你说的猪行距40-80他就40-80，整个的滴水除苗呀、化工啊这些关键的措施都落实到位，所以最后效果非常好。这个农业部组织专家去对他那个单产提升测产，其中测了他负责为主的，测了10块地，有9块达到了1吨，有1块是900多公斤。自己块的话呢，特别是大概有个将近6万多亩地啊，是沙地。沙地我们知道它不保水不保肥，原来的产量也就是400公斤左右，甚至还不到400公斤，没法保证，因为沙嘛它那个养分很少。但是用了我们现在这个技术以后啊，沙地达到了1吨，那1吨和原来的400公斤之差增产了600多公斤，所以这个轰动很大呀，翻了一番还多。 这个田间这个效果呀，眼见为实。那么尤其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不同的这个关键的环节去组织这个田间课堂，这样的话呢，它很形象很生动啊。今天我看好像一个农户就说这事儿，他看网上这个视频，看上六遍他不如到地里来参加一次田间课堂。因为啊，这个到了田间以后啊，这些我们的品种也好，技术也好，它直接的是展现给大家，它之间的这个差异，它的这个效果非常明确啊，一看就能看出这种差异。因为我们现在打造的这个田间课堂，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标准的示范田，是吧？要把我们的这个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这些品种都给它打造出来，这样的话呢，能引起大家的这个高度的关注，给大家印象很深刻。
李保国很忙，每年200多天都奔波在各个山村。他扎根太行山区，把自己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了致富专家。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李老师来了。
他爹，快找李老师问问，咱家的板栗啥时候施肥呀？
李老师，咱的苹果树为啥要疏花？还能多结果吗？
一没土，二没水，别说种树，种草都难。李老师，咱咋干呢？
亲手把荒山秃岭改造成满山是树的绿林，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小伙子们，加油干吧！
30多年来，李保国在太行山区推广了36项实用技术，先后培育了16处山区开发先进典型，带动10万农民脱贫致富。
愿做太行山上的一棵树，我的根永远扎在这里。
时代楷模李保国，太行山上新愚公。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刚刚呢，我们带您到中国农业大学的田间课堂，感受了一节生动的课，接地气的内容，亲切的老师，好学的同学们。正是这一节节田埂上的小课堂，为即将到来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了，那这一时段呢，咱们先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男人。
最孤单的人，望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我一生，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北京时间1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田园新主张每天为您送上新鲜热门的三农大小事，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李倩你好。
袁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进入到九月呢，雨热天气啊是依然很多，那感觉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偏晚，是这样吗？
确实，那今年夏天我们是度过了史上最热的三伏期间，全国平均气温打破了196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那超过250个站次追平或打破当地单日气温的极值。在立秋以后，多地气温依然是居高不下，那导致北方多地入秋进程偏晚。北方的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目前仅有西宁、呼和浩特和哈尔滨已经入秋。那其中哈尔滨8月22号入秋，比常年的8月17号也迟到了5天。常年应该在立秋期间就入秋的兰州、银川、长春、太原目前都还没有入秋。那对于兰州和银川来说，今年也至少能够创下当地历史上第二晚入秋的历史记录了。不过近期接连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想必也让北方的朋友们在早晚时段已经体会到了一些秋天的凉意。未来伴随着一场秋雨一场凉，那降温也会逐步的展开。像9月1号，青海、甘肃到华北北部、东北一带气温普遍会下降2到6度，极低4到8度。2号，华北黄淮多地还将出现4到10度的降温。经济以及山东一带最高气温将普遍降到30度以下，并会伴有4到5级风，阵风可达6到7级，秋凉逐步显现。预计9月初，城市当中像兰州、银川、太原、长春都有机会入秋。而四川盆地、江南、华南一带仍高温持续，入秋尚需10日。那从常年来看，江南地区往往在10月份以后才会陆续进入到秋天，华南地区要等到11月份以后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助产区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1度，邯郸雷阵雨，23到34度，济宁多云转中雨，23到35度，晋城雷阵雨转中雨，20到34度，平顶山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红河晴转多云，22到33度，曲靖小雨，17到18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安庆晴转多云，30到37度，襄阳晴转阴，26到37度，黄冈晴转多云，29到38度， 德阳多云转晴，25到34度，广元多云，24到36度，南充晴，28到39度，宜宾晴转阵雨，27到37度，泸州晴转多云，27到38度，乌兰察布晴，7到21度，泉州多云，28到33度。以上就是气象的全部内容，远近。
好的，感谢李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们接着关注今天的海洋服务站，来连线海况分析师俊杰。俊杰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们知道捕鱼活动与海洋季风呢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在古代祖祖辈辈通过海上作业经验的积累，才能对海上气象、海洋渔业生产等活动产生独特的认知和把握。那么我国古人是怎么观测海洋季风的呢？
嗯，中国呢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季风区，人们认识和利用海洋季风的历史呢是非常的久远。中国人很早便认识到了季风的存在，在夏小正中有记载，正月起蛰雁北乡，时有峻风，寒日涤冻图。那峻风呢即为东风，通过描绘春天吹东风，冰雪消融，万物复苏，鸿雁北归，可以看出古人呢已认识到季节性盛行风的方向和特点，对季风有了初步的认识。那古人在掌握了季风的基本规律与特点之后呢，便开始寻求精准探测季风到来的方法，因而发明了测风仪器。据载，夏禹时已经能够造出用于观测风向和风力的司风屋。那在晋朝以后呢，人们开始用更轻便的木质香风鸟取代笨重的铜制测风仪器。在唐朝，李淳风的以四瞻中记载了关于木质香风鸟的制作方法，侯风法，即观测风时需要在高远的平原上设置高杆，把鸡羽挂在杆上，当鸡羽被风吹直时，可以确定风力和风向。选择高远的平原作为观测风向的地点，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城市建筑和自然物体会对风产生影响。古代文献中对季风的记载表明，古人认识到季风是一种周期性的风系统，这一准确而深入的认知得以让古人在海洋养殖、捕捞、贸易等领域充分利用海洋季风，不断地丰富中国海洋文明。说完了古人观测季风的方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海况消息。我国大部分海域的海况较好，一号黄海南部有 0.8 到 1.2 米的清浪，东海有 0.6 到 1.1 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 0.5 到 0.9 米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是有 0.9 到 1.2 米的清浪，巴士海峡有1到 1.2 米的清浪，在南海以及北部湾就是只有 0.5 到 1.8 米的清到中浪。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北部海域的风浪稍大，渤海、黄海北部是出现了 1.5 到 2.4 米的中浪区。不过呢，这个浪区对近岸城市的影响不大，并且也会很快的消散。一号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有 1.3 到 1.5 米的浪高，另外在日照连云港海域的浪高也是有 1.3 米，那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米以下，非常适合大家去滨海休闲游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线方面，需要关注到这两天大连至烟台航线乘船舒适度是达到了3级，提醒大家出行要备好晕船药。另外呢，近期沿海多地多降水，提醒大家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更多的海况详情还请持续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好了，主持人，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好的，感谢分析师俊杰。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时段呢，我们了解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的田间课堂，这个课堂不仅给农户带来沉甸甸的致富科技，也让同学们真正将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说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还有一个群体啊，我们不能不提，就是科技小院的学生们。目前全国已经有157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积极参与，牵头建设了1800多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推广科技小院模式。新学期开始了，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来自全国不同科技小院的学生们，他们在科技小院遇到了什么，又感受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我拿到中国农业大学这个顶级学府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爸爸妈妈敲锣打鼓地为我欣喜，为我骄傲。坐在高档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在高级的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这也是爸妈眼中我应该有的样子。而现在的我每天都在田地里奔走，现在的我更像是一个青年农民的样子。我是科技小院的研究生冯佳如。当我进村读研，进驻科技小院当农民，长辈们不解而失落，爸妈种地供你读书，现在你读完书继续来种地，这是最刺痛我的一句话。科技小院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无论什么样的人来了这里，都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走进科技小院，我们每个人在小院的日志里都能够找到记录着自己百炼成钢的成长秘籍。
亮亮，
我知道，
不小心了。
我昨天在想着，如果去的话，就是去咱家里
啊。
然后今天一打听一问，然后本来是中午的，然后后来今天不是在菜地里，所以我就不想让你来回跑。
哎呀，没事儿，我在菜地那挂。
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练。刚刚来到小院的时候，我就想做技术创新，渴望能够像袁隆平前辈一样，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当我真正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眼下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农业技术，只是不能够让农民用起来。对于这一点，我也真的是很着急。
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分界少一点，长得没有那么壮。如果就是麦子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现在就施肥然后灌水，如果要是长成了这样，说明它太旺了，然后就可以过两天再施肥然后再灌水。
田间其实最怕的就是天灾。我第一年进入科技小院种植玉米的时候，又遇上了大水，造成了淹害。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自然灾害，才让我确定了筛选出最抗逆肥料品种的科研课题。爸妈，相信你们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一定会逢人就给我竖起大拇哥的，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不是盲目的，更不是走投无路的，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们的自找苦吃，一定会创造出未来乡村的甜。
我要在前崖村打造一个种植体验区，让游客白天去摘的葡萄、吃的葡萄，晚上他们能够在村里边关灯胆喝的葡萄酒，能够回味无穷。
我们包了1000亩地，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落地示范。我们就想把这个规模化中它的管理这个粗放的问题呢，用技术来弥补，用技术到位来弥补，然后让这个农户呢合作社加入我们，我们来给他做服务，来让这个技术落地实现，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应用，产量呢相对平均产量还能提高500斤。
经过15年的发展，已经从最开始的时候一个小院、2个学生、3个老师，发展到现在15个小院、30多个学生、10来个老师。
这是我的师弟佘宗岗，他从一开始用滑切刀的时候切的手血流不止，现在已经变成剪纸刀客了。这是我的师兄叶松林，他2018年刚到王庄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老乡，家里只有1亩多地，用不上机械化设备，他就一粒一粒的去播种，看着看着，师兄就突然有了一种很心疼的感觉。学习机械的叶师兄也是在那一刻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让农民不再这么辛苦。在小院班里，我们亲身示范和培训，实现了把技术手把手的来交到农民手中，把科技实实在在的推广到千顷碧波的大田里。
吃饭了，来吃包子喽！
让我们举杯敬你，我们的科技小院，我的青春梦想放飞的地方，敬自己，我们不服气，不认输，我们逆风而行的嘉年华。干杯师弟，24级小院班佘宗岗，驻守107天，敬您师兄18级小院班叶松林，驻守一辈子。
刚刚呢，您听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驻河北曲周王庄科技小院院长冯佳如，他讲述自己在科技小院的成长。和冯佳如一样，杜倩来自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如今已经是中国农技协福建永春芦柑科技小院3任院长。
我叫杜希，中国农技协福建永春芦柑科技小院3任院长。来到小院已经1年多了。起初我是抱着好奇、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永春，那条从永春县城到小院的路让忐忑一下子战胜了心中的期待和好奇。这条路上似乎有转不完的弯，它让我第一次体会了晕车的滋味。初到小院的那些日子，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累。当时跟着师兄师姐一起做当地的土质分析，每天要去不同的果园取样。永春县多山地丘陵，果园都是依山势开垦出来的，所以连续的上山下山下山再上山，真的让我这个河南人有点吃不消。每天回到小院，我累得一步都不想动，连饭都懒得吃。就这样咬牙坚持了20多天，我才逐渐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身体上逐渐适应了，但心理上却越来越不适应，想回家、想回学校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这是我偷偷拍摄下来的我导师王平的照片，就是这一次次的汗流浃背，一次次的亲力亲为，一次次的不知疲倦，让我原来那些逃离的念头一点点的淡化消失了。过了体力和耐力这一关，新的考验又来了。根据当地果农反映的情况， 我的导师王平老师决定带领我们一起为他们解决困扰了他们很久的问题，日灼果。
我们以前这个绿藻果这个树上最好的果子一级果啊，都被这个高温日晒啊晒坏了，多可惜啊！
人力物力都要损失啊！你就是看到它日烧以后，日灼果以后，就是把它要工人去一个一个把它采掉。
我们损失的大概哦，都是一级果哦，都是达到15%-20%左右。
日灼果说白了就是被太阳晒伤了的果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做好详细的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
46.3。
夏天，永春的气温可以高达40多度，站在太阳底下，感觉人都快要被烤化了。而我们却要每2个小时进行一次测温记录。
47.3。
中午12点到2点是最难熬的。
44.2。
出去一趟回来，衣服直接就能拧出水来。
其实有时候像观察那个日藻果，他们满身都是大汗了，所以他们也是觉得他这种，包括我们专家团队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就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最终，我们运用遮阳网、改变下肢修剪方式等方法，成功解决了困扰当地果农的这一问题。在小院，我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有干劲，也让我成为了小院的第三任院长。科技小院对我的锻炼是多方面的，为了推广科学的种植技术，我们要经常的去和当地农民沟通。我从开始时的被动回答逐渐变成了主动交流，口才和自信不断增加。如今几十人的培训会上，我已经可以侃侃而谈了。再有就是厨艺，我们小院的学生每天要自己做饭。当初我和这些新来的师弟师妹一样，就是这样通过现场教学逐渐学会了做饭。
习总书记给科技小院学生们的回信，给我和同学们坚定了扎根乡村的信念。尤其是看到乡亲们那一张张笑脸的时候，我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虽然我来自农村，但在小院里自找苦吃的这一年多，才让我真正的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也看清了自己。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坚持到现在，我想说是传承的力量，是乡亲的认可，是深深的爱农情怀。
胡雪玲是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生，她来到中国科技协河南禹州小麦科技小院已经3年了。她说她和小院的伙伴们就是总书记说的自找苦吃的年轻人，大家觉得这些苦啊，最后都化成了甜，变成了村民们的信任和笑脸，让他们觉得特别的甜。
我叫胡雪玲，2021年第一次来到科技小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未来属于这里。当科技小院刚刚建立的时候，租住的是农民的房子，十几个同学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冬凉夏暖。不仅如此，村民们都对我们有误解。
他们那年轻都干啥呀？
估计来到俺这儿没事，卖化肥弄活的。
想着这脚漂亮小妮儿啊，来不了几天都该走了。
不论我们怎么解释，村民都不信任我们，就连村里的狗都欺负我们。
刚来的时候，村民们对我们还是不理解的，认为我们是忽悠团的村干部了，认为我们是来作秀的。
我们唯有勤奋努力，用事实说话，向导师请教问题，查资料，在实验室里分析数据，在田间地头做种植对比找答案。越能吃苦，离土地离农民就越近，就越能发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就越能了解到乡亲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刮风下雨天，别人是往家里跑，我们是往地里跑。 老乡们图省事，多年来都是一次性施肥，也就是小麦播种时肥料一起施进去。我们就动员种植大户和我们一起做实验，我们教他们科学施肥，播种时减少施肥量，到拔节期再追一次肥，这样不仅降低了成本，产量也能提高。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村民们从模仿到接受。
说分析施肥能提高产量，开始我不相信，后来我用了之后确实效果很好，每年的产量啊，小麦都达到了1200斤以上，特别是去年达到了1330斤。
花生咋种，庄稼咋种，上多少肥料，都是相信他们，他们一说我就上多少。
小月的帮助下，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每亩增产200斤以上，这个全部算下来，我的总效益每年增收在40万以上。
现在村民们信任了我们，见面都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乡亲们的笑脸让我找到了价值感，人生的方向从此明晰了。我们的住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村里免费给我们提供了宿舍，自己做饭感觉特别的香。除了科技推广，在县科协顺电镇党委的安排下，我们还开展科普培训、科技志愿服务等活动，暑期为留守儿童补课，义务支教解决了老人们暑期看娃的难题，孩子们也变得懂事了。
这些年的时间证明呢，科技小院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途径，解民生治学问，我们探索的脚步不会停。
我们感谢科技小院为村民们做的一切，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科技小院的发展。
我们要吃脚力的苦，走入田间地头，
要吃耳力的苦，善于倾听多思考，
要吃眼力的苦，透过现象观察本质。
我们的青春在田野里绽放。
刘瑞玲是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如今呢，他在湖南省凤凰猕猴桃科技小院穿上白大褂做实验，戴上草帽到田间，是他这几年每天的日常。眼看自己就要大三了，要和科技小院说再见了，他的心中有说不出的不舍。
自找苦吃，主动走出舒适圈，把自己放到艰苦的环境中去，不怕吃苦，敢于吃苦。作为青年人，经历风雨才能担当重任，挑起大梁。我叫刘瑞宁，在湖南凤凰猕猴桃科技小院已经2年了。还记得当初我来小院的时候，就和这些萌芽一样，是一个小萌新，对未知的环境感到不安，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环境，同时也期待在这里结出完美的果实。身边有很多同学都不愿意学农，怕吃苦，怕受罪，问我为什么学农，也许是我从小就帮父母干农活吧。在小院，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叫锄头，一位叫草帽。每当我去基地的时候，他俩都会陪我一起，这也是小院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吧。来到小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让我头疼不知所措的时候。记得有次我们在推广猕猴桃果园套种栽培，不使用除草剂，
这个地如果你只是除草剂的话，它不是容易板结嘛，土壤不疏松，也不利于猕猴桃的生长。
果农不理解，他们认为果园中的其他植物会抢走猕猴桃的养分。
我们从来没抓过，我是这个你到底晓得
吗？能赚钱我们去找嘛，不能赚钱我就找，没什么用。
我耐心的劝说，果农长期使用除草剂会使土壤酸化板结，使猕猴桃的产量受到影响，但他们仍是不听。
我和导师在村口的一块地里实施生草栽培，实际的成果来验证了我们的方法可行性。
因为猕猴桃你看到吗，这个涵距很宽，对吧？这些地方就生杂草，你又不能适应除草剂，那怎么办呢？我要提高这个土地效益，要防止杂草丛生。我们现在新的积雪，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果园里面种这个苦荞，种在这个中间，长到一定高度，一年可以两只有产量的。所以苦荞它又可以改善土壤，而且来说还有经济效益。再一个蘑菇的话，现在也是有很多这种模式，就在这个行间来种这个蘑菇，种的蘑菇长得又好，并且它还可以利用这个猕猴桃冬季修剪下来的枝条，把它粉碎做这个培养料。
果农看到了我们的试验成果，也纷纷采用了我们的方法，达到了绿色健康栽培。
我们觉得试一下，如果遇到效果好，我们就大量种。
之后导师也常常讲起他年轻时出差的经历，教导我们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要注意跟当地村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遇到困难不要慌，可以换个角度，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
刚刚跟他们好难沟通。
那是的啦，到科技小院里跟农民打交道，很多东西要学啊，要注意跟农民讲话的方式，不要跟他们去争去吵，要异地服人，知道不？跟农民打交道很重要。
此时他不仅仅是一位指导老师，更像是我们的家长。在小院的日子久了，我也早已适应了这种穿上白大褂做实验，戴上草帽到田间的生活，每天穿梭在菖蒲塘村各个猕猴桃果园里，与村民交流，学习他们的经验，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践机会。如今我已经研三，这意味着我要和小院说再见了。
合影了，合影喽，
合影了。一二三，茄子。
虽有不舍，但对于未来又充满了期待，感觉又回到了当初来小院的时候。这就是我自找苦吃的青春。
说起科技小院，同学们对自己的称呼也都特别的接地气，比如来自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博士张浪，现在服务于广西新宁富凤鸡科技小院，他说自己是专业养鸡的。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博士张峰，在四川布托马铃薯科技小院带领村民种马铃薯，他也戏称自己就是种土豆的。
我叫张浪，现在在负责广西新宁富凤鸡科技小院。我在科技小院已经三年了。
我是2020年的5月20号第一次来到科技小院，印象特别清楚。那一天，别人都在陪男朋友、女朋友，而我在小院却和一群鸡度过。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陆阳青教授是这里的首席专家，也是我的研究生到博士的导师。我们来到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养鸡场和农户合作的生态养鸡项目生长和安全问题负责，从而让当地农民养出质量更高、品质更好的鸡。来到小院之前，我以为这里的环境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到了以后才发现，养殖场环境恶劣，地区偏远，甚至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去摸鸡，甚至摸粪。一开始，我们培育的富凤鸡要在村里推广。富凤集团和我们科技小院参与到了万企帮万村、千企扶青村的行动中，通过以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广西全区10000多名农民利用果园林地发展生态养鸡。
这个饲料的话，它就是
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问题。
刚开始的肯定有怕一点啊，
我们也不相信，因为没接触过。
村里面大多数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跟农户推广，他们都是不认可，觉得我这个小娃娃年纪轻轻就知道他们养鸡，怕有风险。
这个电料怎么样？
后来发现农户在搭建避雨鸡舍和养鸡过程中存在环境和问题，地面全是湿哒哒的粪便，味道刺鼻，不仅喂鸡时难受，还会滋生细菌，鸡也容易染上鸡胃病导致死亡。我们就针对性的实验花了半年多时间，优化了发酵床技术，利用生物降解原理将鸡粪降解吸收，臭味难题得以改善，鸡的发病率也降低了，最终鸡的出栏率提升了4%。
我们还做了一个开发一些地源性的饲料来提升生产效率，比如说我们开发了一个植物饲料添加剂，使他们精液提升了接近20%以上的精液采精量。
这个技术刚推广时就有80多家农户争先使用，帮助养殖户解决了问题，我们的心也终于踏实下来。
哎，阿叔，
哎，小张，你们来了啊，我们到鸡棚去看一下。
养殖户的观念也有所改观了，对我们的称呼也不一样了，以前对我们爱搭不理，现在见面就叫小张，小张好啊。他们也主动邀请我们帮他们解决养殖问题。
鸡它应该是那种颜色吧，
不要紧，这个不要紧，
没什么要紧。
对，它加了一些中草药啊，还有这个益生菌啊，它加进去了就不要紧。
后来进行农林培训的时候，养殖户也是特别认真的听我们讲课，因为他们坚信知识能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
生产养殖上的话，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为这个公司解决问题，然后去推广我们的技术问题。
什么样的一个产业能够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个模式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们养鸡了比之前的收入多一倍，
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增加我们的收入，能让生活做得更好。
李总书记给科技小院学生们的回信给我和同学们坚定了不怕吃苦不怕累的信念，通过自找苦吃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更加认识到只有深耕在农村做事，才能真正的了解中国乡村的不易。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永做学农之农，爱农新农人。
作为学农的我，心怀一个梦想，就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深入基层，走到地头，让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能力，能够辐射他人，带动更多的农民养殖户发家致富，创造美好的生活。
有人说，我是与风沙共处的汉子；有人说，我是在泥土中建功的青年。我说，我就是一种土豆的。我叫张峰，2022年我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托马铃薯科技小院。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的王希尧教授是这里的首席专家，也是我的博士指导老师。布托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马铃薯是当地百姓的主要口粮。来到布托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当地的彝族老乡种出产量更高、品质更好的马铃薯，提升布托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来之前就听说去布托是自找苦吃，到了以后才发现真的不假。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吃饭要站着，因为依托单位的食堂一直没修好。这里风沙很大，工作一天脱下来的衣服一定要直接丢到地上，因为实在太脏了，也根本没有精力去收拾宿舍，因为太累了。过去连擦脸油都很少用的我，在这里也学会了用防晒霜，但这些对我来说都还好，并没有觉得熬不住。
最难熬的是心里的苦。彝族老乡一直采用传统的种植方法，靠天吃饭。我们培育优良种属，撰写科学种植手册，充满信心地开始推广种植技术和新品种。我和同学们跑遍了布拖县十几个乡镇，几十个村，但基本没什么效果。
这啊，我粮食掉就过掉。
土豆种了还种玉米吗？
啊，那他是。
村里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几乎都不懂汉语，也不太认可我们的种植模式，这成了我们最难解决的问题。
你不太明白是吧？
悉心培育的种属没人种，高产栽培方法没人用，这该怎么办？最终我们决定自己干，亲自种出土豆给彝族老乡看，用事实来说服他们。第一次我们在科技小院所在的布江蜀峰园区种了3亩土豆，从播种开始，我们就像孩子盼望礼物一样紧张又兴奋，每天守在地里，连饭都搬到了田里来吃。至今我还记得见到第一颗破土而出的新苗时的激动。
出苗了，出苗了，土豆出苗了。
经过漫长的5个月，我们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我们种的土豆丰收了，平均亩产达到了6000多斤，一下子我们的名气就传开了。从那以后，布拖的田野里种上了越来越多我们的高产土豆品种，彝族老乡也从中获得了实惠。
我是和科技小院合作的比较早的，跟他们合作以后就产量就很明显的就提升了，现在翻了一番，有个6000斤左右的收入了。现在
为了加强沟通，我们还主动和当地的年轻人交朋友，一边学习语言，一边通过他们来宣传我们的科技种植技术。回首在科技小院的这500多个日日夜夜，我觉得这种自找苦吃是值得的。最后我想用我喜欢的一句毛主席的诗词来总结这段经历：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刚才呢，带大家认识了在科技小院里活力四射绽放自己青春的同学们，他们在最美好的年华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服务乡村振兴，解民生，治学问，给乡亲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持。接下来呢，我们去北京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北寨村，再看看那里的科技小院同学们如何帮助当地的农户把北寨红杏这种由野生山杏芽演变而来、已有百年的栽培历史的红杏产业做得红红火火的。
我现在啊是在北京市平谷区的北寨村，每年呢这个北寨红杏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村子里啊就会自发的形成像我身后这种小的市场。你一进入这个小棚子里头啊，这空气里头就有一种那种酸酸甜甜的杏味儿啊，真是不错。
你手中这拿的这个一点瑕疵都没有，
是北寨红杏吗？
北寨红杏
10斤。
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除了红杏酸甜的味道，
我给大家伙拿一个看一看，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儿。
朋友们大家好，杏儿熟了啊，如果你也喜欢吃加关注。
来，咱北寨的红杏熟了，酸甜可口，软硬适中，汁水非常的丰富，想吃吗？
我们北寨红杏呢特别好吧，
咱们北寨红杏呢是果大形圆。
看着市场里火热的直播场景，尽管平日里见惯了各种直播现场，大家也按捺不住加入其中。
孩子喜欢吃的水果，这个水果一定是非常好吃。
大哥您好，哎，您在直播呢，哎，是吧？
对对对，
那会耽误您一会儿吗？
啊，可以可以，
我帮着您一块播，给大伙看看，就是这，嗯，这现在您的嘴就是榨汁机，呵，
有爆浆，有爆浆，
啊，看到了吧？这个蜜汁儿就往下流，
哎，太多了、哎，
看见了吧？
让人垂涎欲滴啊！
随着当地政府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工程，北寨红杏也搭上了互联网这趟快车，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老经验与新科技融合，利用手机新农具，把生意做到了互联网上。北寨红杏也由此声名远扬，
发到每一个用户手中。
杏为我国原产，中国的先民早在2600年前就开始种植杏树，尤其是西北、华北和华东等地更是广泛种植。北寨村位于燕山山脉东端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全村有200多户，800多人。以前北寨村的红杏并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不知何时南来北往的风将一颗红杏种子吹落在山坡上，第一代红杏从此就在这里扎下了根。20世纪50年代，当地人在山坡上发现了两株野山杏，这棵在2022年寿终正寝的红杏王就是其中一株。品尝过野生山杏的村民惊讶地发现，野山杏结的果实不仅色泽鲜艳，口感也比山下的更加香甜。但让村民不解的是，野山杏虽然好吃，一旦移栽到山下，结出的果实也是口味大变，酸涩难咽。究竟是山上的气候影响了红杏口感，还是北寨村的水土不适合红杏生长？看来要想吃到正宗的红杏，只能在北寨村下功夫了。20世纪80年代，一项创新性的果树嫁接技术让科研人员成功将野山杏母树的优势嫁接到了平原的杏树上。经过几代种植专家的科学培育，北寨红杏的品质得到大幅提升。当年从百岁红杏王嫁接的杏树经过不断繁衍，逐渐在北寨村演变成了如今的浩荡花海。果农们自古流传有满树花半树果的古语，花太多了影响挂果，适当修剪才能成就味美多汁香甜可口的北寨红杏。
摊果值最多不要超过4个，这样呢能保证咱这北寨红杏这个成熟的时候呢个大，能到2两。
杏树开花预示着即将进入最后的挂果期，到了6月就能收获甜美多汁的北寨红杏了。每年春天过后，从杏树刚刚开始挂果，村民们就利用互联网直播展开了一场场田间科技秀。你家主打扫码入群快递包邮，我家直播新鲜采摘杏园走秀，一场网络销售战就此拉开序幕。
3月新花开，北寨红杏预售开始了，扫码进入村集体合作社群，订购优惠多多。
广告打出去了，村民们满怀期待，坐等红杏丰收。然而随着树上的红杏渐渐成熟，热情高涨的村民却被浇了盆冷水。北寨红杏终于迎来了丰收季，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虽然红杏的外观看上去与往年没什么不同， 但结出的果实又小又软，产量也大不如从前。
哎，大叔，哎，你好，你好，我看你们俩是在这浇水呢，是吧？这个怎么样？今天这收成？
一收成。
今天不没馅儿，我还这还没有呢。我看上面一个个都跟那个小黄灯笼似的。
没有，
没有，
太远，往前太远了。
来来来，走去土。来，你拿这个，这个还有两个塑封袋，小厂，走吧。
就在北寨村为红杏口感下降、品质受影响、一筹莫展之际，北京农学院师生的进驻，为村民们带来了希望。为助力北寨红杏品质提升，北寨村党支部专门在村里建起了一座科技小院，让农业专家组成的智囊团为村民提供技术支撑。
取这个0到30厘米的这个土层，
来到科技小院，
来这旁边松土，你刨一下边，把边子修一下。
北京农学院的贾跃慧教授立刻带领学生开始了一项探索性实验。
贾老师，这可真不容易啊！您把非把我往这山头上带。
你要想吃好杏，就必须上这儿来哟。你尝一个，怎么样？
哇！我跟你说，我这一口咬下去要。就我那嘴角都一直在流那个杏的那个杏汁儿，
对。
然后它比我在下边吃的那个确实，我告诉大家，下边吃的是那种酸甜口比较明显，这个一口咬下去就感觉吃那个蜜糖似的。
经过反复验证，我们发现长在山上的红杏，的确比山下的更甜，杏的风味也更加浓郁。
农民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红杏之后，发现还是这个东山这一部分好吃。
贾老师告诉我们，经过几年来大量的调查检测，科研人员发现山上红杏好吃的原因就隐藏在这片看似贫瘠的石头里。
我发现山上这个石头很有特点，它是那种特别酥脆的，一片片像饼干似的，是吧？然后我用这个当这个工具啊，我挖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你往下，它不是说表面上是这种砂石混合，它越往下，你看全是这种石头碎的小颗粒。
这个呢，其实是火成岩，它里面
有
很多，对，火山形成的就是岩浆岩，岩浆岩和火成岩是一样的。它呢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它在风化的过程中就会释放出很多，也就是杏需要的这些离子来。
北寨村位于海拔135至150米。四周森林覆盖率高，日照充足。这里的土壤由火山岩分化而来，氮、磷、钾等元素含量丰富，养分充足，能够有效促进果实中干物质和糖的积累。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北寨红杏特有的风味和品质。
今天我们上午去看的就是这一块地。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同样是火山岩，为什么山下的土壤就种不出像山上一样甜的红杏呢？
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它这个往往就是施肥量越高，这种出来的果实会好一些，对不对？肥，土壤越肥沃。但是红杏不是这样的，红杏它喜欢生长在贫瘠的土壤中，恶劣的环境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原因啊，其实平原地区它施肥比较多，但是它的口感没有东山的口感好。
原来让山下红杏口感变差的原因竟然是营养过剩，那不给山下的土壤施肥，是不是就能解决营养过剩的问题呢？答案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你知道这是什么？
就这个，这看起来啊，说实话又特别像什么，特别像那个在路边啊马路旁边派汽车的监控。但是我刚才看了一眼，这底下有一行小字儿，写了叫做多功能气象站。
我们要建立这个气象站，就是要找到
就是在东山这边，也就是它红杏好吃的原因。它的秘密其实都在这里面。我因为不可能24小时全部都在这儿面待着来记录这些数据，然后呢，这是一个自动的记录温湿度，然后风度、风向这么一个仪器。
这些24小时连续监测到的数据，会及时上传到科技小院。
看这个就是一个土壤温度的一个数据，然后土壤水分。
科研人员通过分析数据，同时结合对300多个点位土壤样本检测分析的结果，最终帮助村民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们通过施肥，我们各种的微量元素肥料，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配方施肥，它需要什么肥料，然后呢，刚才我说的那个秘密武器，再加上它的营养物质，然后通过这一个呢，完全可以达到我们对这一个植物的这种营养啊，或者是说达到咱们刚才山上的那个品质。
通过给山下的土壤配营养餐，不仅解决了红杏的口感问题，同时也增加了产量。六月中旬，万亩红杏已进入成熟季节，一株株杏树被红红的果实压弯了枝头，静待游客采摘。望着漫山遍野的红杏，村民们又发了愁。红杏的成熟期短，前后只有1个月时间。尽管北寨红杏已经名声在外，但仅靠摆摊售卖，加上村民自发开展网络直播卖货，果农们每年都要为几十万斤红杏的销路发愁。
刘叔叔，看这个一早这边村民就开始在这张罗忙活起来了
啊。每天早晨大约在6点钟
啊，
这儿已经就开始售卖上了。在这个红杏没熟之前，我们都组织这个果农呢集体办班
啊，
连续4年多都培养他们会用这个手机在网上售卖。
北寨村成立红杏销售中心，制作了专属二维码，引进多家电商平台，培训村民学直播销售红杏。
大家好，我是谷歌，现在是一大早的5点半，我们正在北寨村的大山里边，这是我们刚刚摘下来的北寨红杏。
都说北寨杏好吃，天天可口，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看看这家里边多少水啊，看看我在挤水啊，看看看这水怎么样。这叫泄水低手手粘稠，延年益寿得营养，寿命百岁不到头。
想吃正宗的北寨红杏，您不用再开1个多小时的车来北寨村了，社长现在就在北寨村的山上，咱们给您现摘现发。
从过去的路边零售，到如今利用新媒体开拓销售渠道，北寨村已是户户能快递，家家成电商。
酸甜可口。
直播带动线上加线下多个销售渠道，让北寨红杏销量猛增，果农们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从前只知道种杏卖杏的桑大姐，自打从新农人培训班回来，就在直播平台上出了名，还把不善言辞的老伴儿一起带出了圈。
刚开始自个儿慢慢学的是吧？
对，
我其实看好多年轻人都不弄，您这上了年纪了怎么还弄这么新潮的东西？
妈呀，必须得跟上时代，你跟不上时代那就 out 了，有人家讲话。
从云赏花到云带货，越来越多像桑多兰这样的果农掌握了科技新农具，成为红杏销售的新生力量。
好了，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呢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导播薛婷、监制曹畅，感谢您的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北京时间十二。